人人来疯，我是林明柔。每个星期一到五晚上七点到十点，人来疯三小时，七点零四分。我一打开晚报，看到说爱穿夹脚拖，脚底痛到不能走。然后有医生说穿夹脚拖不如光脚。我昨天又买了一双，又忍不住又买了一双。我们国内设计师陈继敏的一双夹脚拖。对啊。小牛皮，因为它特价，我一听到特价我就 OK good。 对，那个好，我觉得 我应该来拍一个那个夹脚拖大展，夹脚拖大展。其实我已经蛮多双了，但是我昨天还是忍不住。对他们天，我发现我很少去天母，更少在天母的街上走。就昨天居然那个就走进了陈继敏的店，那店蛮棒的耶，后面有一个咖啡很赞，有一个咖啡非常赞。那个 OK 好像东西也很好吃，但昨天没有机会吃。大家可以在算是在天母中山北路六段上的店，里面的那个空间设计很棒。 OK， 我实在太爱夹脚拖了， flip flops 怎么办？我昨天又忍不住买了一双。然后我就想说我要买珍珠白还是要买黄的，就当然我就是买了珍珠白。但其实我已经有一双全白的那个 Havaianas，对啊，巴西夹脚拖。但是我告诉我自己，陈继明这双比较秀气，比较细致，那双比较粗一点，对，比较休闲一点。嗯，柔妈也是如此啊，安慰我的。哎，我刚我的电话呢？没有电话就不能报庶民天气报告。OK， 现在报庶民天气报告。庶民天气报告。今天的庶民天气报告，雍陵区今日台南市东区的雨势让我陷入撑伞与否的哈姆雷特矛盾中。撑伞后看到似乎没有感觉到下雨的行人从容行走，心中也想要高唱刘文正的小雨打在我身上，但一想到晋级的酸雨正无情肆虐头发与头皮，也只能尴尬的继续撑着伞了。昨晚听到膝关节以后有可能成为节目固定来宾，心里着实高兴，如此贵节目即可朝向唱片影片 A 片片片去到的多元性节目，期待以后能听到膝关节定期的音乐介绍。浩浩真的 他在我面前坐了两个半月，我怎么没发现他像浩浩。魏马克，彰化今天有乌云罩顶，所以不是太热。另外我已经听到六月底的录音档，得知柔姐跟被杀的自行车功力大增。 而距离彰化年度盛世环化赛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柔姐跟贝莎可以加紧练习，一同参与120公里环化赛活动吧。只是不确定今年还会不会续办，因为2012环化赛有车手发生重大事故伤重不治，所以有人推测今年不确定还会不会办。如果无法完赛，大可以弃赛，然后骑约20公里就可以到打八卦山有名的微热山丘凤梨酥，可以去品尝看看。我需要骑到彰化去吃微热山丘的凤梨酥吗？民生社区就已经有了。熊巴巴台中树民天气报告，今天早上天气很好，但是中午接近下午时开始下大雨，这雨下完挺凉的。昨天第一次听到弥勒熊，好好笑呢，哈哈。暑假剩一个礼拜哦，之后要暑伏，好讨厌啊。怎么会第一次哦？他最近才听我们节目吗？婷宇最近生理时钟可能慢了几分钟，连续两三天都错过了树民天气报告。昨晚收看人来疯推荐的海陆两栖蛙人，他们的体格和精神实在太好，可敬可佩。今天下午三点新竹开始下雨，目前雨停了，温度25度，湿度89%。本月是新竹的竹赞音乐节，欢迎来到新竹听国乐、丝竹、琵琶、古筝。高雄五甲树民天气报告，今天中午就在下雨，滴滴答答的到五点雨才下少一点点。刚刚才有机会去外面散步，地面都湿湿，希望晚上雨别下太大，这样妞妞晚上才有机会可以跟哥哥去兜兜风。马云星，今天我人在北港，从早上开始到下午天空都是阴沉沉的，没有阳光，自然气温也没有那么炎热，可能是因为台湾南部外海有台风经过的关系吧。今天因为宝师娘在中广11点的节目里请来了北港在地人介绍北港美食，所以去吃了两家都是超过一甲子的老店，田中扁食面摊与妈祖庙前中山路银亚汤。田中扁食面摊是超过一甲子的干面与细嫩扁食，还有那 Q 软的童仔米糕，绝对的古早原味，真是好吃。再来就是到妈祖庙前中山路来碗一甲子的清凉云鸭汤，手工现搓现煮的汤圆啦齁，搭配绿豆、红豆、花生等配料，再加上碎冰，真是消暑又解腻啊。还得等什么，暑假带家人来趟北港文化美食之旅，好吃的小吃还有数十种呢。OK， 李晨玉，台中今天天气超热，感觉几天前的台风天还比较凉快。希望今天说赞的粉丝可以破64000，哇，我们好停滞哦，感觉一个高原停滞期。玄武大溪高温炎热，预防中暑，请多喝水。对，太热了，但是好像又有另外一个台风行程耶。对，本来这个礼拜有点担心的那个台风应该是不会出现。苏安妮，今日老台南早晨没有风，有压得很低的灰灰云层，中午时分就开始下起零零落落的雨，不穿雨衣会淋湿，但穿雨衣好像又多余，一整天都不会太热。昨日福山浩浩与奈雄合体，真不赖，看得出来这两只珍贵的哥俩好一对宝，期待福山浩浩的音乐私房菜，他肯定很多电影原声带。看悲沙 PO 的照片，福山浩浩是不是觉得被大家亏发型，所以偷偷剪了？熊熊好嗨，大概很想念人来疯吧。昨天八卦读报会，八卦之余还兼知识宣导哦，余照娱乐。OK， 今天我们要来好好疯一下体育。
好，我们是风筝的
四个朋友，
我是郑雨林，
我是刘嘉明，
我是蓝心，
我是林正，
我们要出新专辑了哦，
里面都是我们自己创作的歌哦，
因为有你这首歌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合唱的哦，
我们唱得很开心，希望你们听得更开心
更开心，
支持
多多支持哦。
全球华人第一品牌装潢设计节目幸福空间，请锁定每周日下午5点到6点中广流行网，给您最时尚的装潢流行，最完整的装潢知识，最专业的设计概念。幸福空间，幸福就在你身边。
挂迷不睡觉，小孩骂骂号，
孩子玩游戏输了就生气，
孩子犯错可不可以关厕所，
又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怎么办，
科系这么多到底要选哪一个，
家长的烦恼我们听到了，我是吴若全，邀请王洪哲、杨丽蓉、陈矮玲三大名家精心录制，自己打造金汤匙亲子教养有声书，解答你想知道的所有问题，全套六 CD 4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5，02251808555。
爱炫耀，
鼻子尖尖，胡子翘翘，手里还拿着钓竿的波尔先生，带来天然口感清爽的波尔谷物荞麦茶。以天然谷物融合南非国宝茶，无糖、无咖啡因、无香料，回甘的滋味，自然、健康、好喝。以上尽量爱炫耀哦。
原来风，原来风。
OK， 今天我们体育大主播陈凯凯哥出现了。
人好，听众听众晚安。
哇、wow, 那个、嗯、所以谢淑薇回来了。
对。
我突然觉得谢淑薇拿了这个 Wimbledon 女子双打冠军载誉归国。但我觉得我们国人好像有点冷感呢、欸、会不会没那么兴奋
?Mixed feelings, 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啊、一起。
你觉得是因为网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大家比较冷感的运动吗？
我其实得也觉得有这一次的大满贯冠军来的有一点大家没有那么兴奋。如果大家还记得五年前那个时候，庄家荣跟詹永然两个人连续拿到大满贯，连续打进两个大满贯的决赛，哈、哦，就是、他们两个打，就一次在美网啊，年初澳网跟年尾的美网、嗯，一年当中打了两个大满贯的决赛啊，当然都输掉了。可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比较大家觉得比较这个比较疯一点哈，那时候不管媒体就觉得说，哎、大家就会问说啊，那我们对于这个网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一次的相对来讲，哦，那老实说，谢淑薇打的是温布顿，其实上在四大满贯赛是比地位是比美网澳网要来的高更高的，而且他又是双打，而且他要拿的冠军。那可是这次的回来的消息啊，当然还是上了报纸的头版，但是燃烧的那样的火力啊，好像很快就被他另外两个这个其他有关于他这个赞助啦，或者是他转机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负面的消息啊，就把他掩盖住了，会有这样子的交叉的感觉。我们替他拿冠军很高兴，好，但是呢，他这个同时间。他又回来，他第一个是他自己没有马上回来哈，而且拖了四天的时间。那
所以这个四天就让这个转机的事情发酵了，
对，就一段发酵，那就大家就讲不清楚，那就其实对他个人的，我觉得他的形象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不管最后有还是没有哈，都是有一点伤害的。那再来就是说，他跟五年前不一样，是他跟一个中国大陆的选手合作拿到冠军，同帅拿到冠军。事实上，在网球界里面，其实上你跟任何国家选手搭配，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个也是网球这个运动产业之所以成为它这么成熟的地方。你上去去看桌球，去看羽毛球，他们不会出现这样子的不同国家选手到处换来配来配去、换来换去的情况、嗯。那代表这个产业是在流动的，是一个很正常的。嗯。但是他这边没有，他当然，我觉得这个差别也会有点差别。大家讲起来，当然还是我们台湾选手拿到冠军，但是很多就说，你光靠台湾人。拿得到冠军吗？也拿不到，你只拿双打是一半嘛。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当然真的比赛是打到了这个，如果你是打到单打的冠军，那没有话说。但是双打是必须要靠你的搭档来合作的。
对，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海峡组合得了冠军嘛，我们本来的台组合没有得到。
对，这边一般就是差一点点的这样情况、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另外我想过这几年我们大概也比较多的感觉就是知道说哦，原来大满贯里面分成单打双打哈，单打的受到瞩目，双打相对受到瞩目比较没有那么多。那就不要说在台湾了，我就是就在我们在做外电新闻，在做编译的时候，你看得出来，就是温布敦，我们台湾拿到冠军，那个外电就发一条，就是first Taiwanese got the championship， 就这样子，就不会有太多的像之前我记得，如果像卢彦勋那时候打到温布敦单打八强的话，他有很多外电的报道，他专访啦怎么样，去请他叫他，你看得出来那样子的比赛，好、哦、打到八强，打败 Andy Roddick， 打败球王，你会有一些这样的发酵的作用啊，当然会让外国人觉得，哎、欸，台湾网球好像不错，会对你台湾。有兴趣，
其实当然就是单打向来是比较
受重视
嘛，
是，这是会有一点影响的。那这几年这样下来，那等他再回来了，过了四天才回来，不管怎么样，飞机拖啦，找不到班机，怎么样追过头，那最后回来的时候已经四天五天之后，就觉得这个生效有一点过去了，相对来说，但是当然了，他还是在这两天还是有赞助啦，他也去练球啦，哈，他也到职棒场去开球，还是有啊，只是说。好像对，就像你讲，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那样子的，觉得那么，我像今天觉得说那么
兴奋，对不对？如果今天王建民拿了一个
这很难提啊。如果王建民，如果王建民今年拿个5连胜好，10连胜好，可能大家会更疯狂一点，也许是如此。
或者他们球队如果拿了一个World Champion，
那就不得了了，对啊，那大概回来连写一两个礼拜。
对，但是那个棒赛也不是靠王建民一个人打出来的。
但他是投手啊，投手是最重要的中心啊，对不对？只要他能够投到一胜，他只要对这个冠军有一定的贡献，只要能够拿一胜，或者只要投上一两场好球，那感觉都是不一样了。那谢淑薇这个冠军，其实说实话，我还是觉得，他有这么一点，当然他实力在，他有他的特殊的球技啊，他的特殊的风格在国际网坛上是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但是相对来讲，他这次冠军拿的有点运气，相对来说有点运气啊，因为他一路上打到他是第八种子，他一路上打了5场比赛，他没有碰到排名比他高的对手，这其实是很少见，尤其是在大满贯这么大家兵家必争之地，你要希望前面的7个种子都在一连串都被别人打掉，然后你再打败这个做掉种子的哈，像一路打上来，其实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很小啊，就是你
只是说他手气太好了，
真的是这个方面是不错，但当然他们自己也把握住每一次机会啊，这也是如此，就像谢淑薇后来也提到说，他中间有一段第三轮。他打的是这个 Yankovic 啊，这个就是前世界单打第一啊，虽然他们可能单打第一的选手比较少打双打，所以他们双打排名不会很高，可是他们这样组合起来很可怕，那还是等于是有等同于有这个双打这样子顶尖选手实力的威胁的组合，那他们也过关了，那这样一连打下来，其实这一次的拿到冠军是大家都有一点意外，说实话大家都意外，他自己也意外，媒体都有点意外，因为6场比赛下来顺风顺水，居然一路都没出到什么差错就打到冠军了，这是比较我们觉得当然还是很替他等到开心，因为毕竟我们讲起来好像很遥远，我们过去这十几年前就觉得说大满贯怎么可能那么遥远的事情，你要打败这么多好手，就没有想到这次就拿到了，而且就是在一个大家没有想到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么顺利的拿到，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碍，这个5场比赛只丢了1盘而已啊，这个其他都是0-2就获胜啊，那相对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少，
因为我在想说，如果这个假设谢淑薇是个香港人，然后这样的组合到了香港应该还是会蛮兴奋，
香港人会特别 会比我们台湾喜欢看网球一些，我想是没有错的啊。他们本来就有英国的网球的传统。那台湾来说的话，台湾网球也是非常受欢迎。就像我想，当然你跟棒球、篮球不能比，但是网球，如果你跟其他运动项目，除了棒球跟篮球之外，其他运动项目来讲，网球的能见度跟曝光还算是运动项目各个项目里面高很多的，因为它有很多持续的国际赛事嘛。每年大满贯大家一定会看，不管是喜欢看台湾选手，还是要看这个 Nadal、看 Federer、看这个 Djokovic， 都会来看嘛。都会这个网球的版面，其实在网球跟高尔夫是占据我们的就是所有的媒体版面大概最多的两个个人运动，这是没有办法变的，因为它是职业运动，很成熟，就一直在打。那只是说过去我们只是看别人啊、看别人在风光，看别人拿冠军，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手一路打上去，拿到最后这个金，拿到最后这个银杯啊，这个奖杯，其实这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觉得太快了。去年我们记得我还去伦敦奥运的时候，我也是去了温布顿，我觉得说啊，这个不知道多久才回来，结果没有想到再过一年，他们去年打到去年在伦敦打8强。
对啊，所以好像大家应该更兴奋一点才对的。
我真的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打完那个都是半夜3点钟嘛，都是1-2点钟、3点钟的时间的时间。那还是很开心啦。那只是说这次的比赛，只是说我觉得您的不是说是第一次，而是一个开始。我相信他们这样的组合发挥，我们知道他们这样实力可以去威胁世界第一的双打选手，可是不一定能够赢球。就是你可以打赢，像他们之前在罗马那一战，就是领敌那一战，也是打败世界第一的组合拿到冠军，那个是货真价实，就是你连世界第一都打败了，你拿到冠军。那这一次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一路上打的，他没有碰到世界排名比他高的，甚至连种子都没碰到，只碰到最后决赛碰到12种子，他们是第8，好，就是碰到一个小种子。所以相对来讲说，这个冠军的话，就说那也许说我们说说是不是说拿着冠军他们就世界第一，也不是哈，那只是说这次比赛让他们有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可以去挑战年终的这个女网赛事
美网
后面还有个所谓年终赛，在伊斯坦堡打一个年终赛，就全年积分前4名的双打组合，那这个也是女网的双打选手的至高每年的最高的荣耀，就能够进前四名，那个可以去打，就前四名那个再打3场比赛，那个就是非常激烈的，就是你那个全年打最好的积分算起来，那前四组搭档他们那个先打3场比赛，
再打一次，
那个就是真的就硬碰硬，对。
那希望他们还可以继续赢下去了。
当然了，就是他们，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只是体育上的意义哦，就是对两岸关系，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也很重要啊。
对，可是就是在这个新闻报道，你也看到这2天在前2场比赛的时候，在打完冠军之后，就有一个据说是个日本记者，
对啊，就是被这个日本记者挑拨，
对，提了这样之后，那
所以这个彭小姐也是因为 也太不聪明了。
我想他有他的观念在啊，他就是他也许觉得那时候，因为老实说，我们都没有人在现场，台湾没有任何一个媒体，基本上是媒体在现场没有，所以到时候那个情况怎么样情况，老实说都是有点罗生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赛后的一些英文的报道或者是中文的报道，那但是那个东西，他是不是现场情况下，我就没有人能够做见证。那但是如果彭帅现在这样讲，我也不意外啊，因为的确是就像他们说，其实大概大了，你说大陆人多少人为说我们是两个国家？大概你问的十亿、十三亿，大概有12亿9999990万，大家都不这样认为啊。可以他的发言可以理解，但是就像他们说的，为什么把这个放到政治上面去？也许日本人问话也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毕竟我们这是在
没有，我认为日本人问话就是那个意思，
也许吧，
就是故意要
他看到你们两个国籍跨的不一样啊，也许挂 Chinese Taipei 跟 China， 他可能就觉得
他就挑拨成功啊，离间成功啊。
对，那结果我们这边还不会，这件事情还颇吵了一阵子。那其实这个对我还是要说，这个其实往国际网坛，谢淑薇也不是只跟彭帅打，谢淑薇跟很多人打过冠军，这个国内国外都打过哈。
对，但是但是这个也的确，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两岸目前这种和平的状况底下，你想这样子的组合，十年前可能会有吗？
十年前应该还没有啊，
对啊，
但是十年前是因为大陆网民网比较慢出来，
有它一定的象征意义啦，我认为，对不对？就是说，对啊，你们现在你如果要推广 ECFA 的话，这也是很好的。
哎，这其实这说来，其实运动服务业在 ECFA 里面都是被排到比较后面去，但是其实大陆的运动的品牌已经可以来台湾设点，可以卖衣服了，可以这样做了。其实在 ECFA 里面已经是向列，只是说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因为运动常常会谈到就是国族主义跟这个时候通常是运动会比较敏感一点。好，那像之前我们闹这个很著名的案子，在去年底的时候，我们台湾中华代表团呢，就是参加亚洲沙滩运动会，这个在亚运会组下面一个比较小的运动会，叫沙滩运动会。我们代表团呢就去穿了由大陆厂商赞助的衣服，我们的代表团制服是大陆厂商赞助来做的。做了之后呢，就穿着就走进，就开幕点就进场，就绕了一圈，绕完之后，当下就是被这个后来就是被检讨啊，被我们的官方做检讨，就是说我们再怎么样，国家代表队的出去的衣服不能叫对岸的厂商来做，
不能穿李宁牌吗？
不是李宁牌，是另外一个牌子，这样子。
Okay,
对，另外一个有这个绕一圈的是人舟绕一圈，
但是我们可以穿德国人的衣服，就是
对他们就觉得这样没有关系。这就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台湾的很多，
那你这些就要。你事先要讲清楚吗？
对，这个就是没有讲清楚。到最后，后来这个代表团回来之后呢，代表团要把这个账，因为国家要补助嘛，你国代表团出去要补助，就后来官方就一路把这个账扣下来，就说你们先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我再来付你们钱。这个就是那个时候
不是，但是问题是他有没有违规呢？他这个有没有
规？没有讲清楚，
规章里面有没有说你不可以穿那个
对岸
那个体育品牌的服装呢？
对，但他们就说这个在一开始之后，后来他们就说，其实我们有人说没有，好，那现在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官方在这种政策，
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国内有没有我们可以穿的体育品牌呢？
没有啊，因为我们因为
有没有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我们有一些
、
国产的球鞋，不是吗？
我们有一些，
但是他没有全套的，他没有那个，
可是人家也许不愿意赞助你啊。这是一个很尴尬的情况。有愿意赞助你的厂商，你是不是就是有钱为大呢？
但
是
我们可以穿美国人的运动服，我们可以穿德国人的运动服，但是我们不可以穿对岸同胞品牌的运动
服。目前我现在得到的他们的官方宣言说，你们个人的运动选手赞助我没有意见，但是代表国家队，像这种亚运会这种比赛，
那你之前就要讲清楚。你如果事前没有，你没有一个白纸黑字的东西，
对。那就是这件事闹了争议出来嘛，以后他们就会白纸黑字了。我想这种事情不会再出现，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个就是相当敏感的事情哈。就像我觉得这就很尴尬，因为那如果说我们台湾选手接受了对岸品牌的赞助呢，他年终赚多少钱？这已经发生过。谢淑薇之前就是接受大陆品牌赞助啊，那但是我们没有特别帮他写，因为写出就觉得说这个好像。就可能会替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尤其在台湾这样是这样子。可是回来台湾就那，可是我们台湾没有厂商赞助他。那这个又归了，又很多原因出来了。那你到底是他个人的原因呢，还是怎么样呢？哈，那最后结果就是，那你要把对岸视为一个不同的地方，还是说把它当成像英国、美国、德国、日本一样的一个赞助厂商？反正就是对，只要对我有帮助，我都好。这个部分就算，我觉得这是非常复杂的事情，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就像你刚刚讲，连官方常常是在立场，常常有的时候都没有讲得很清楚。对，那只能说这些选手就是在走在这些钢索上，很多时候他们必须走在钢索上，但是也还好，因为我们台湾很多选手不是很受到重视，所以他们拿了赞助，事实上我们也不报的话，他们也大概也没什么人知道这样子。对， 所以这个、哦、当然现在像谢淑薇他就回来台湾了，已经找到很多地方赞助。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
他说嗯比较可惜是
是在这整个的这个整个的新闻的处理跟操作里面啊，就觉得这落入过去那种窠臼，就是诶、欸、我们需要打出成绩，就是啊、哦、我们过去很苦，我们没有赞助，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政府单位就赶快给他们很多的哦，就是来找一些大佬企业大佬摸摸头、嗯、一下子、嗯、哦一个晚上就两亿元摸进来，哦、嗯、这个体育平台很棒很棒、嗯、可是我还是要回头去问说，那这些企业大佬是自己愿意赞助的吗？还是你政府去请他们来赞助的呢？嗯，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啊。我会觉得我就是我这个人比较邪恶一点，我常会觉得说企业啊捐助或这些东西没有什么都是不乐之捐啊，没有什么真正开心的、嗯。你如果真的去捐他的话，那我常常会觉得说，如果他不是自己来自动自发的话，你叫他来捐钱，那我就会怀疑说这后面会不会有其他的利益交换？嗯，也许将来诶、欸、这个是政府跟政府跟官方，以后有我是不是在其他方面，你政府的单位要给我方便？那这部分的成本是看不见的。那这样子做，而且让人觉得说，哎、欸，那我企业界被你来找来就吃个饭，宴无好宴，会无好会，一下子要捐5000万、嗯、6000万，嗯，那我要拿什么要找补回来啊？嗯啊，会有这种感觉在。
你的感觉应该蛮正确的。
对，这不是一个长久。
活动特报，轻松一下，简单做，开心吃，桂冠主厨料理示范秀登场喽！帅哥主厨在家乐福教你如何简单做出轻松料理、清爽凉拌菜和超搭下酒菜，让你一次搞定没胃口的一家大小。7月20在台北新店店，7月21在桃园金国店，下午2点轻松一下，简单做，开心吃。详情请上桂冠官网。
我是赖清松，被南洋土地吸引务农的宜兰女婿。在宜兰员山耕作友善稻田已经10年，这里除了洁净空气、干净水源及美丽风光外，更有丰富的人情味及农村文化。我是股东俱乐部发起人，立志务农的年轻朋友们，欢迎您一同体验宜兰的友善环境，透过参与认同农业，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虽然现在12年国教，大家还是都很拼，先打好基本功，念书才会轻松。在体育学校，我们学到4块学习法，专心、理解、复习、记忆都变快。毕业考5科平均98.5，而且能陪读，我也很放心。我给他5颗星。
七一快速记忆学校暑假特训班，只要6堂课，开学后一定有惊人的进步。免费试听请拨0800-717171，
能帮您记忆记忆记忆。
爱来吃喝玩乐，爱来胡思乱想。
人来疯，人来疯。
Sports Sanity。
嗯 ，OK， 所以谢淑薇拿到温布顿双打，好像对，就是大家预就是反应好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会那么热这样子，对不对？
其实就
是但是问题是我们连一个合格的国际网球中心都没有吗？
对，
我看到
高雄有一个中心，但是也年久失修。台北是从来都没有过，台北从来都没有过。台北
没有一个，我们是没有一个合乎国际。
台北市本来，如果你记得在南京东路啊，就在现在的小巨蛋旁边曾经有过6面网球场，那个从民国45年一直用到民国95年，用了50年的半世纪的这样子一个球场，6面球场，然后办过国际赛就被国际选手骂得要死，说你们的球场旁边那个球场边线旁边就是水沟，还会让我跌倒，怎么样？我在你们台湾如果再拿这个场地来办国际赛的话，我就跟国际网总投诉你们，说你们这样危及选手性命安全，已经很尴尬，我们真的没有场地。台北市，
但是我记得以前在台北市体育馆以前有办过。我记得好像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些国际网球赛、啊、还有一些职业网球选手来。
张德佩也在台北市体育体育馆打过比赛过。对啊对啊
对
啊。对
啊，我还记得哇，有几个选手还蛮帅的，我还觉得哦哇，我如果没有办法当那个职业网球选手，如果去成为一个网球选手，老婆也不错啊，就跟着一起飞全世界。
你看这次的温布敦，这次温布敦啊Andy Murray 拿到冠军啊，他的女朋友的镜头比他的男朋友还要来得多啊，因为一直拍在旁边那个飘扬的金发柔顺的哦不得了，这样每天一脚脚就耶这样。
对啊，我那个时候觉得、哦、哇，当一个那个 tennis pro 的女朋友好像也蛮好的，
很多
不是那时候没有，不，我没有想到镜头，我是想说哦，你可以好像 全世界啪啪照，你知道吗？
对，要跟到打得出来的。
所以我没有，我记得那个，对啊，那个时候好像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中学的时候，哎，
是，可是那
台北有办过，
但是那个场地是临时铺的嘛，
对对，
就是当然你可以往你在一个篮球场里面你可以临时铺面铺一个，可是现在的国际网坛的规定是他们毕竟渐渐的不能用这种临时铺设的场地。
哦、OK，
嘿，像我们的海硕杯是也是临时铺的，那是特许的、嗯。其实正常来讲，按照国际的标准规定，
你要像 Wimbledon 那样，
对它的场地不能够，你不能临时铺个地毯或铺个什么上去，那是不行的。他们会要求你在一个正式固定的场地来打。
对，那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合格的国际网球比赛，
我们就一直在谈的要盖，谈了大概有十几年，至少就我跑体育新闻，大概跑了讲了15年左右。
这个口水喷了15年，早就盖好了吧？要盖的话，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第一个是我个人觉得说这件事情，因为不是最急迫的事，在那个时候，我记得2009年听障奥运的时候就曾经讲过一次了。就听障奥运后来算来算去，听障奥运来不及盖，好、哦，那就这件事情就又停下来。
然后呢，就听障奥运有网球比赛吗？
有啊，但是去那个内湖的河滨公园微风那个河滨的那个、嗯、那边还有10面场地，那个整修好了之后呢，就在那边内湖打。那个场地就是一片，就是河川旁边行水区嘛，你可以打。问题是你没有厕所，你知道吗？没有厕所，没
有
卫生。
还有那个对流动厕所，对，
他只用流动。为什么？因为那河川就不能盖、啊。
那个网球场很烂的，那就一般市民的。
对了，他有在整修一点好一点，但是因为是听障奥运，我觉得选手不会要求那么多。万一你要办更高等级，像世界大学运动会，你不可能再用河滨叫人家去上流动厕所的，那是不行的。可是那个没有办法。我在说，在目前我们国内
的那怎么办？2017，我今天经过，今天开车还看到那个牌子。
对啊。
2017年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市长郝龙斌先生就已经在一年前就说，我们一定会在2017年市长前盖好一个网球中心。我们现在已经在目前的阶段是这个中心已经确定好地方。之前
地方是什么？就民权东路那个。
对对对，在内湖，在
台
山总
旁边。没有啊，那边
还是一片荒草，
一片荒草、啊。
目前正在进行内部的规划跟设计，预计在明年七月，最快在明年七月
就会动土。我们又不是大陆，可以一年盖好一个。
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大陆，所以我们才要拖十几年嘛。我们大陆3年就盖好了，现在还可以盖
大陆一年就盖好了吧？
那个真的，那不能比的啦。那个我还是要说，当我知道我们台湾公部门的行政效率跟这是繁琐，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复杂。
不是，你现在已经2013年已经。
对，他们算都是 on schedule， 他们认为是都
有吗？有 on
schedule 2016年可以盖好、啊，他们觉得如果你明年7月顺利的动土的话，2016年就盖好，还有一年时间让你去做测试跟营运。他们是这样讲，是这样讲了。我个人也很关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都觉得。
但是其实内湖那个地方我知道、欸，
嗯，真的吗？
我知道、哦，我知道在哪里啊？那边我还蛮熟的，嗯，那个地不是很大耶、欸。
他们现在要盖的场，就是因为不是很大，所以一开始又吵了一阵子，就是怎么盖都是问题，
就是够不，就是够。我不觉得够。
目前的规划是16面球场，其中包括一面可以容纳4000人的主场地，然后一个容纳1000人的副场地，另外还有4面的室内球场，有顶棚的，另外还有8面的室外球场。哎、嗯，这样是14面吗？
而且那边捷运也没到啊。
对，这边捷运没到，可是你要捷运还要能到。要求很高啊！当初之前有一个版本的是刚好就是在内湖另外一个捷运站的预定地下面盖，嗯，结果呢，因为那一条内湖的捷运线啊，嗯，因为到现在为止那个应该是环状还是南北线万大线我忘记一个线，那个线的那个迟迟没有核定那个线路，嗯，所以那个地又是捷运局的，所以他就不能盖，因为那个捷运在下面嘛，捷运要盖好才能往上盖上面的球场啊，结果下面的捷运线没有核定，上面球场也盖不起来，然后听障奥运就过去了。就我听了很多个地方，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在捷运下面，那我觉得那很方便啊，有捷运线可以刚好在上面盖、嗯。问题是捷运线下面都没核定的，那个捷运线要牵涉到什么财务支出啦，嗯、又什么环境评估啦、嗯，整条线都要能过哦，又要钱又要能给，中央钱要能给，跟地方分多少钱，很多很多问题很复杂。所以有这块地，我觉得没有捷运，那个离它最近的捷运站大概 1.6 公里，还有一点距离，但是呢。我觉得已经不要太介意，我比较介意的是这个场地啊，其实本来是要能够盖一个小小的旅馆或是宿舍，可以让我们的国家队选手，像如果以后谢淑薇好、哦、他想要来练球的话，他可以住在这边、嗯、他不要到顾军，然后附近还要再找个旅馆再坐计程车过来。 对，那但是后来这个计划，就是因为这个计划本来从33亿啊一直砍到现在剩下20亿，预算砍了将近一半、嗯、很多东西都没有了，啪啪啪啪啪都砍没了。
郭台铭捐，
这不是捐钱的问题，这真的不是捐钱的问题，因为
郭台铭补十3亿，反正我们现在没钱就是讲到
郭，对，就提到郭，他好像我们全民提款机一样。
对，
但是这在整个在盖这个房，在这个事情上面，就觉得说，因为市议会有意见，附近居民有意见，甚至他有意见，但是大家会互相去妥协到最后，结果就是他还能不能维持我们所希望他最基本的功能。 有一点点差距啊。我一直觉得很可惜，就是这个现在他不能做旅馆，或者说至少做个小小的宿舍。如果因为我们国家都要集训，有些孩子可能在台东，
啊、
可能在花莲，他要来集训，他要来台北，还要再住花住的钱。
那他们现在在左营，我们那个
左营是
有
训国训中心，不过那个里面目前没有网球特别的设计，好、哦哦，那有其他的想法都没有网球特别设计，你可以住左训，可以。可是卓训毕竟
没有
网球的专业的场地在，那除非你们另外在专业盖个网球场。目前它只有一个季级馆，目前他们现在刚开工是一个季级馆，但是那个季级馆里不包括网球，网球我还是说场地的表面材质是比较专业的，它比较难跟着混用。
我们整个台湾没有一个，
就是高雄有一个阳明网球中心，大概也是20年前盖的。但这个场地当初盖的时候，就是因为有那个地来盖，所以老实说，那个规划设计啊，跟现在的网球的国际的规划设计差距已经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你有机会去到上海、去北京看他们的最新的网球的场的设计的话，你会觉得他们是真的是美轮美奂，他几乎考虑到所有的。包括选手进场动线，观众怎么进来，怎么卖票，什么地方是保安的问题，怎么解决，什么都是个想法清清二楚，大家各自井然有序。那我们现在就是说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新的这个场馆，在涅湖这个场馆，我们觉得我觉得还不错啦。就目前我了解的设计的情况来讲，我觉得都能够达到大部分的要求，只是就像讲他可能又要再等3年的时间，所以3年之后搞不好谢淑薇已经不打球了。他说他没打几年，实际上他还年轻啦。
那也不是为了谢淑薇盖的，但是老实讲我不认为3年后盖得好，哎，到时候给你工程延宕啊，又干嘛的？
这个我相信
啊，
四大运要
市政府有哪一个建设是如期完工的？
当火烧屁股的时候，这事情就一定要，我还是要说，因为四大运现在已经摆在这边，我们一定要比四大运，一定要完工。所以这些事情，我个人是很乐观，就是等到时候火烧屁股的时候，一定大家都动起来。现在大家反正哎呀，就还有3年嘛，对，还有4年，慢慢来没关系。但是等到真正火烧屁股的时候，我相信这些事情就
只有3年半了。
其实还不到，对，3年半左右。
有三
年，而且事实上我还是说，如果你要按照有营运时间要让它测试的话，你不要到了开赛的2个礼拜还在验收，什么水电还不过，什么消防警察消防法规还没过，还不能验收什么事情。这次以前也不是没发生过，但是这次我们
一定会有这样的。
如果要避免这些事情发生的话，1年前要弄好，就这些都要弄好，还要弄验收。但是我觉得说这个只要你认真去弄，就是会弄好。因为真正这次四大运啊，真正新盖的场馆其实只有2个还是3个。真正像这样全新的应该真的只有2个。好，这样网球游泳池好像不用新盖，就是只有2个。只要新盖一个篮球馆跟一个新盖一个网球中心，就只盖2个。其他都是利用现有的学校的或者本来现有的公用的体育设施来做在做整修跟扩建，没有就要新盖。好，所以的话呢，我觉得既然只有2个要去改的话，这个不会像过去那样子利多则分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是还好。
Okay. 既然讲到四大运，我们就要讲一下刚比完嘛。
对，这是有史以来大概10亿最先
做的。四大运是每几年办一次？
两年半一次。
所以下一次是？
下一次在韩国的光州，2015、哦。再下一次2017就在台北。
那现在是在？
现在在俄罗斯的喀山。
Okay.
俄罗斯的算是第五大城吧，我们没怎么听过，对不对？对，我们都知道，在莫罗斯科、鄂波斯科、圣彼得堡，他们说他们是第五大城，也是千年古都啊。那我们这次选手去拿了4面的金牌。
OK， 所以等一下陈凯要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次四大运的成绩。
好，
这是自然的味道，还有这一年之初的茶汤，清新芳香。
中广眼线。来自阿里山高山乌龙春茶，纯手工摘制，把新鲜、清新揉捻进来，才能让茶汤色泽翠绿，口感回甘不苦涩。
喜欢发现好农民，喜欢找到好产品，喜欢推荐给好朋友。中广严选阿里山乌龙春茶，每罐4两装，每组2罐，中广听友价1800元。现在就拨02-2518-08552518-0855。
走进林口，就像走进英国花园城市。32座公园，11座高尔夫球场，台北生活这里最好。利普琴，把漂亮的房子盖在漂亮的福伦公园旁，39到51坪，利普琴即将落成。02-2609-6666，利普建设50家建筑行销。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您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您取消网络购物的分期付款，请您到超商买游戏点数，可以把钱回充到您的账户哦。
请小心，自动柜员机 ATM 是不能设定或解除分期付款的。遇到类似问题，请先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爱炫耀，
体贴学生，成就学生，树德科技大学奖学金开跑喽！以第一志愿选填树德科大，而且四季二专统测成绩达奖助标准，最高可领到新台币400,000元奖学金。更多的种类、名额及申请办法，请上树德科大网页查询。以上纪念爱炫耀
哦。I like 吃喝玩乐。
For sanity.
世大运，今天我们陈凯体育大主播在这里，所以世大运刚结束。
对，今天在昨天晚上吧，凌晨啊，他们办了闭幕典礼。
Uh-huh. 哦、okay.
那是 对那个其实。
在俄罗斯
其实他们是个体育大国，说实话他们的体育事业非常强，但是俄罗斯他们办国际赛事的机会啊，大概跟台湾差不多多。我为什么这样讲，如果还记得的话，1980年、啊、那个时候俄罗斯的莫斯科要举办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
对，
结果在奥运会前夕啊，他们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出兵打这个阿富汗，攻占阿富汗，所以后来
美国杯葛，
就杯葛他这件事情，后来引起了这个非常大的深远的影响，就是俄罗斯从此啊没有任何办国际赛事的机会
啊？是吗？
对，就是以这种国际综合性赛事这样，后来他就没有办过啊，什么亚运会什么，不，当然不是办亚运，说奥运会，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办奥运会了。
嗯，
好，到这一到五年前、六七年前，他们才获得了明年的 Sochi 的，就是我上次不是说去 Sochi 看嘛，就是冬季奥运会的机会。
对，冬季奥运会，
这是他们34年来第一次获得办奥运会的机会。
嗯，
那之前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冷战啊、政治的问题，他们就你在俄罗斯办比赛不保险，他们国际奥会根本不打算接受俄罗斯的申请啊、很多都是都失败，但是。包括
今年，有一阵子他们国内也很多的这个
也很多问题，到90年代
国内
对也造成了一些结果。所以你看，一说20年过去了，到真的21世纪到现在啊，普丁上来之后，他们说这个时候决定要做好。那世大运，这2013年的喀山世大运，就是包括2014，就是他们一连串的国际的运动赛事里面其中一个第一个打头阵的一个运动项目，所以这个比赛呢，俄罗斯真的是势在必得啊。
嗯，
我所谓势在必得，就是说，当然他们所有的场馆、都是全新的，很漂亮哈，那样拥有奥运规格等级的。世界大学运动会的比赛的水准等级啊，其实不一定，有的项目很不错，会有一些接近奥运或者奥运金牌来比，可是也有的项目真的就是一般大学生在
玩，就是大学生嘛，
就是大学生在玩的哈。所以每个国家派的选手也都参差不齐，尤其是欧洲的国家，好、都不会。怎么讲，他们跟真正的像大陆也是啊，大陆现在也说我们都是派大学生体育总会，就是跟真正的国家队的体系是两不一样的选手。
有
一些会少少重叠，但大部分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哦、上一届在深圳，大陆深圳那个也是一连串，你看你若记得说2010年啊、2008年办过北京奥运、然后2010年办广州亚运，2011年办深圳世大运，他们也是这样三年四年之内办个三场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赛等级的比赛、10,000多人大比赛、然后一连串这样来训练他们的人手啊，这样来做，那么他们就在办深圳。可是深圳世大运的时候，大陆并没有把他们的很多最强的项目派出来，比如说他们排球队、足球队，他们就派一个大学生、一个大学代表队，然后顶多再补强其他大学代表队而已，他们没有派真的什么国家队选手出来比。好、就没有这样比齁、那很多项目都没有，那举重、羽毛球也是都没有派出国家队来选来比、那当然还是第一名，但是这次俄罗斯他们还是第一名啊，因为他们还是很多项目还是很强，但是呢俄罗斯这次啊就是我可以说他们倾巢而出，他们所有的去比奥运他们就来比世大，只要他们年、
俄国人啊、
对，他们只要年纪能还，因为这个毕竟有28岁的年龄上限，世大运有年龄上限啊、你太老不能打，就算你还在念大学还是不能打，
但是你一定要有大学生的资格，
对啊，那是很容易啊，你随便拿一个大学资格哦，什么什么什么，就并不困难哈、拿到这个并、学习并不难，差别就是说你的年龄还是有限制。俄罗斯，我这样说啊，今这次的喀山世大运呢，一共351面金牌，俄罗斯拿了几面？俄罗斯拿了155面金牌啊！
哦、，OK，
这差不多是将近一半啊！你从才350面金牌拿155面、这开什么玩笑？这大概从来这国际赛运动赛了没有一次像俄罗斯做的这么夸张。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多项目。
08奥运也。
08奥运北京也不过是拿了这亚运会好了，当然亚运会当然夸张，亚运会的大陆可以拿到100多面金牌，是可以拿到将近200面金牌、这是可以的。可是那是亚运会，因为大陆实在太强，在整个亚洲的国家运动史里面，可是你放到世界等级的话，俄罗斯居然可以包办所有金牌的4成多，接近50%，很夸张。为什么？我还知道说他们的网球项目，以前的网球项目就是大学生去打，他们这次派谁出来打？他们派大满贯冠军呢， 就像我们等于是派谢淑薇去打这样，等于他们派 Vasnina 去打、uh-huh. 打这个这刚才拿到法网大满贯双打的冠军的 Vasnina， 世界排名单双打都前十名的选手、uh-huh. 单打二十名，双打前十名的，去打这个混双跟女双，那这当然是这真的是这个越级对打越级打怪的这种感觉，你一般的大学生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些真正职业网上的这种新增一百战的好手，那其他项目他们本来就很强，然后他们当他们精锐进出的时候，刚别的国家又没有精锐进出的时候，差距很明显，第二名的国家什么中国大陆，他们几面金牌、嗯、26面
啊，怎么差这么多
差这么多，26面跟155面差了这六分之一而已啊，就是对就是其他国家就算了嘛，随便我们就正常派哈，那你打赢打打不赢就算了，面子做给地主，地主打到150米真的我还知道这是最夸张的一次所有我看过国际的运动赛事没有这么夸张，说金牌然后银牌第三名是日本24面、嗯、就其他都二十几面十几面很正常，就他155面这样打、嗯，所以这就是这次的世大运。那我们的选手这次呢拿到了四面金牌，还办不错。包括了网球项目男双拿到一面金牌、嗯，然后桌球项目呢，这个拿到了男子也是一样啊，就拿到男子的双打的金牌，桌球拿了两面，好、嗯，另外还有一面是举重拿到的。好，就这几个都是我们本来的强项，因为我们的
女子举重，对不对？
女子有郭婞淳。
你说那个桌球，
桌球拿了两面，桌球我记得是一面是男双嘛，还有一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团体吧，应该团体的
okay,
的金牌，一共四面金牌。
Okay.
对，那四面金牌里面，这些都是我们本来强，因为我们的桌球就是拿我们的国手去打，说实话，嗯、我们就拿国手去打。嗯、那网球也是啊，只是我们没有派最顶级的过去打。嗯、那但是呢，因为世大运的比赛项目很多是可以选办的，它只有11项是必办，有16项，像这次俄罗斯是有办了17项，办了16。六十七项是二十几项，有十几项是选办项目，所以像我们很熟悉的，像我们的射箭很强，可是他们不办射箭、
嗯；
我们跆拳道很强、嗯，他不办跆拳道、嗯。很多我们本来该办的，我们过去这几届要拿金牌的项目，是他们不办了。那不办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因为不是必办项目、
哦，
所以我们的金牌少了一点。但是呢，
没关系，2017我们可以选办。
对，您答对了。2017年我们这是现在的之前的我们教育部长啊，一口气喊出15面金牌、啊，把我们下面的体育官员呢、啊、都吓得都脸都白了。他不知道去哪里生这15面金牌出来，因为我们过去这三四届的世大运都拿7面左右，7面是可以接受的、啊。那你说再多撑一点10面，也许还可以。你要弄到15面，你去哪里生的15面呢、啊？
我们要有信心啊，人家俄罗斯都可以搞155面。
对，可是我们的运动实力跟俄罗斯有非常遥远的差距，那真的要他们需要说一天一金牌哦、嗯、,15 天赛事15天嘛、嗯、一天到一面金牌，说哦这好、啊、下面现在每天抓破脑袋想说怎么样每天生一面金牌出来，很痛苦啊，据我所知这真的是，其实我们不要太执着于金牌，我还是要这样讲，因为你比赛的水准不一样，我们希望选手好成绩，可是我们也希望说比赛的能够我们去看到比赛水准，不是说金牌就一定是赞就是世界第一，不是嘛？金牌只是让我们爽一下而已。你真正的国家的体育实力在那边摆在后面很清楚。就像大陆也是这样，大陆在北京奥运拿了51面金牌，他们说我们是一个体育的金牌的强国，但是我们不是一个体育大国，他们自己很清楚。
他们自己有讲。
他们自己很清楚，但是我们清不清楚？我们好像都不太清楚。我们
但是
没有理子还要做，没有面子还要做。
其实我这个礼拜看苏小康那个《屠龙年代》，他里面有讲到体育这个部分，我终于有点看，就是懂了大陆是怎么回事，就是说。就是这个是他的外交嘛，他那个时候就七零年代，
七零年代，
对，你要怎么样，你只要怎么样跟这个欧美这些大国，
对，
你一些很其他方面你比不了，
暂时比不了
，所以我们先从体育抓起啊。
对他们就从苗子开始做，他们就玩专业体校，玩这样做。而且你看奥运什么办什么项目，
就先从、对不对？运动项目，
对，能拿金牌拿的越多越好。所以大陆第一面奥运金牌是射击，因为射击三十几面奖金牌。然后又好，又一个人又好练啊、哦，练个射，找个射手，啪啪啪，每天练。
没有，我
这
开
始练出金牌。
我现在就是，当然我看到这个，他反正大家要去看看，我忘了他那一篇是叫什么。但当然也这个里面有很多问题啦，也有很多问题，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有人就是以前的 X 运动员就去写一个，好像当时很轰动的一个报告文学，就讲他们、这个、
强国梦吗？
啊、哦，对对对，
我非常喜欢强国梦，这赵宇写的，他做这个中国体育的发展报道文学三部曲，其中是第一部就是叫就是强国梦，强国梦的时间大概在和商后面没有一两年时间，
对对 对，
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看。那时候民生报、嗯、那时候还有民生报、嗯、每天连载、嗯、我每天在把它简报下来看，我好、嗯、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才国中生。
哇，就种下了你这个体育大主播
的
苗子。
我真的很喜欢运动，然后看他们讲，你看大陆他们这样去发展运动，然后他们有经过这样的痛苦的发展，发现到一个运动要承载这么多的民族的历史跟情感，到最后就扭曲一个选手正常发展的人格跟人生，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但是其实也是，这是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外交的思维。
就是为了国家，
对，就是
为了国家，我们就要 一定要拼到冠军，这是我荣耀我们国家。你今天看到北韩，你就很了解了嘛？北韩还是停留在那个阶段呢、啊，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成就都是为了荣耀我们的领导金正日同志这样子，哎，对，金日成同志这样子，我们还是停留这样子。
对，但这会，但你也不得不佩服他们，就是你会想到说，就是你在国际上你要怎么样跟这些其他的国家比嘛、嗯？
就比，就是靠你运动是一个最好的外交场合、啊，
对，先从运动开始，
让运动来认识人家，对他们就这样做啊。
然后让别人透过运动来认识你嘛？
对，可是你后来你看到像一开始他们的选手只运动，然后不会英文，很多人就外文能力很差，去国外没办法接受访问，所以就没有办法去介绍自己的国家。可是后来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邓亚萍，嗯，邓亚萍在这当世界冠军的时候，他一句英文都不会，嗯，可是后来大家说
他是什么运动？
他是桌球世界冠军，奥运金牌啊、哦，桌球非常好。可是他那时候一开始就是说，他也是一开始一股狠劲拼桌球、嗯，拼到世界冠军，领导跟他说，你现在要代表中国运动员走出去。他拼了一股狠劲，开始学英文，嗯，他英文腔调很重，但是他现在已经长得对答非常流利，他现在变成大陆的那个是体育大使的角色，嗯，已经在国家奥会里面他们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觉得是主席还是副主席类似这样的位置，去给他去推广，因为他是世界金牌啊，哦，奥运金牌，然后这样去推展，他就要去练，好、哦，这个是他们现在要去做的事情。那像邓亚萍是非常成功的例子，就是我英文不好没关系，老娘就练嘛，没什么了不起，二十岁来练学英文一样学的这样子。
有啊，人家成龙的英文也呱呱叫、啊，
他也是一样啊，他也是后来去拍片。对，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很厉害一点，就是他们真的是有一股劲啊。
但是你看，就大陆也承认嘛，我们是金牌大国，但是我们不是体育，
不是运动强国，不是运动强，
不是运动强国，对不对？所以可见两岸都一样啊，老中都不爱运动嘛，是不是这样？
不，我们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承认说我们自己不是，然后我们有很多这背后的问题存在。你从这次谢主席回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你看到政府官员是讲的事情都是很短期的，很短暂，我把你嘴巴堵住就好，而且对整个大环境都要怎么来做，还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改变他的心态。而且
哎，你知道吗，挑选水蜜桃啊要符合香艳宝石，不简单哦。
香艳宝石
就是香气甜，色泽艳，外形饱满，汁多扎实。来试试这颗，
真的耶，
这是来自海拔1800公尺梨山果园，无农药，不上果蜡，还有吉原谱标章认证，产量稀少，能品尝到实在不简单。
中港严选上海水蜜桃，每箱6或8颗装，足2.25台斤，限量预购价1000元。喜欢发现好农民，喜欢找到好产品，喜欢分享给好朋友，订购专线02-2518-0855。
爸爸，等一下出车站会不会又有浓浓的臭烟味？
应该不会吧？听说花莲火车站实施户外禁烟了诶。
请放心，花莲火车站已经全面禁烟，在户外红线范围内吸烟，依法最高可开罚10000元的罚锾。我是花莲县卫生局长徐祥民。花莲火车站室内外全面禁烟，请您和我们一起维护花莲清新健康好空气。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卫生局提供。
耳鸣真痛苦，哈
啾，鼻子过敏，好难受哦。
请来红人诊所，30年医疗经验，为您解决耳鸣及鼻过敏的隐疾。地址在台北市长安东路2段17号，电话02-2537-1959。
公司请我当采购就是赚到，
说大话，你还是省省吧。
我就省给你看，买印表机我可知道要金色墨水再买酒精，墨水省才能真正省。 Epson 针对不同印量量身设计墨水容量，单张黑墨列印成本最低1毛起，选 Epson 才是真正省。现在买指定墨水满额还送主机第3年保固哦。
哇哦，真的是太厉害了。
为您成功设想Epson，
原来风，原来风。
Sports Sanity。
OK， 所以世大运就是世界
大
学运动会，2017年
在台北，
在台北，在台北。还有3年半，
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无论我们准备好没有，那个时间就定在那边，就不会动的。嘿，我们就是要去迎接这样未来。我其实很多事情都很担心，因为从上次看新造奥运跟世运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没有想清楚，办一个国际型运动会需要什么样的投资，需要怎么样的准备。但是呢，也就稀里糊涂也就办完了
。
上次新造奥运的最经典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新造奥运到最后一天还不知道金牌到底有几面。 然后也算不出来大家到底有几面金牌搬出来，也不大家就是那个金牌排行榜，你总是要告诉我是比赛产生了几面金牌，然后拿一关拿几面、啊、到最后到了最后一天，那个表还生不出来。青藏奥运那次，但是后来
已经比完了，
已经比完了，到最后哎到底几面金牌，大家算不对不清楚，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告诉我，因为他们这个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内部的官方的那个记录系统宕机了，宕机之后再重新再补完之后呢，有的已经比完，有的没比完，然后怎么最后哎他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告诉你，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子，但是呢也比完了，也记录也有了，现在还谁记得，对吧？大概只有像我们这种做的比较久的人还在那边跟他们翻旧账，就是这样子。其实我希望这样的情况不要发生，可是如果说光是那个官方的，我还说办这比赛非常花钱，光是那个官方的那样，我刚刚说的计分系统哈、那种即时的每一种比赛啊、怎么比怎么样格式，然后打出来胜负关系签表哈、然后这个总表大表总表啊、分组那个战绩表，这些东西都做出来的都格式，那时候高雄世运会就找了国际厂商来办，听说花了500万，现在呢可能要1500万都不止，就是这个光是这个表，那个时候台北就不想花这个钱。台北就、我们自己来弄，没什么了不起，就是找个厂商来写程式嘛，写一写就弄到最后就当掉了，当掉之后怎么办？到最后连金牌都算不清楚，那以后怎么办？这个事情，你要不然就好好自己去研发，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乖乖的去给外国人赚钱。但是我很怕，就是到时候都不是这个主事者都不是这样想，就是觉得哎呀，什么事我们自己搞定就好，这是我比较害怕的，就是觉得说我们到现在你还听到说市长还是说我们听奥运办得很成功，是有史以来办得最成功的一次听奥运会这样子，他还是这样讲。那就很辛苦了，那因为我们知道里面很多问题存在，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去再想这样。
而且当时在做听障奥运会的这些人大概现在也都鸟兽散了、所以你也不会有什么传承，对不对？
这个市政府听说市长一个市长换了12个副市长啊，对不对？所以不要说是下面的人了，连副市长都换得这么快，我不知道啦，但只能说现在我们希望说他们从现在开始做，我们现在听到
是就是你应该就是有那个 team 嘛，那个组织已经做过
了
心脏，对不对？然后那应该怎么样检讨当时的缺失，然后再能够传承或者延续到世大。
没有啊，后来那个时候的体育局长就后来体育处长就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就
下台了，
哎，就陷入案子就下台了，又回来了。现在听说，哎呀，就是其实还是会在啦，就当然还是会在这个地方，但是希望说他们在这些整个的运用跟安排上面可以呢更顺畅一些。而且世大运还是要说这个等级完全不同于听障奥运，听障奥运才3000人，世大运有10400人。
哦、
4倍的人来台湾
，OK，
不是开玩笑的。
对啊，但是高雄那个世运呢？
高雄世运大概3000多人。
哦，也只有3000多人，
所以世大运
是规模。
小时候不懂为什么，妈妈总喜欢坐在窗边等我们回家。今天搬进新家，远远的就看见老婆坐在窗边的身影。妈，我懂了，你想让我们回到家，就有这种安心的幸福感。Window is live， 景宏气密窗。
现在时间20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刘敏娟，播报新闻提要。狂犬疫苗缺货，疾管局紧急向国外调来了2500剂的疫苗，最快也要2周之后才能够施打。洪仲秋在关紧闭事前求救简讯曝光了，内容写：我承认过错并接受处罚，只是不确定是否能够熬过这7天。邱毅莹踹坏了法务部长室大门案，今天传唤4名立委作证，但全部都请假。经营精品店的女子冒用央行总裁的名义诈骗了1.6亿元，被判重刑15年。前台南市地政处长陈元浩索贿案判刑8年定验。台中市推出了职场体验活动，直接带求职者到工厂参观，媒合率提升了不少。
大家好，我是潘怀宗。健康大家都想要，但如何去做呢？多听多吸收医学新知，从自己身体力行再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我很高兴有蓝轩时间这个好节目，让我可以把实用易懂的医学新知说给大家听。健康随身听，我保证你一定听得懂，听得津津有味。
中广精选潘怀宗健康随身听有声书，中广热门时段知性派主持人蓝轩和药理学教授潘怀宗博士精彩的健康对话，
全套八 CD 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
人力人工人事人才人口人心人文人生人手人力人心人情人妖人事人和人力人物人鬼人品人海人和人情人生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质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
Score Sanity。
哦，今天我们体育大主播在这里。哇，今天你来我才搞清楚世界大学运动会的规模，其实要比
它其实跟奥运会差不多同等，就参赛人数来讲，就是
参赛人数
水准上面不如，但是它的参赛人数是破一万人，这是10400人、
okay ，
是四倍多。所以你讲这只是选手，你还包括队职员啊、哦，还有这教练，所以加起来可能到还有来随来的记者，记者会比较少啦，比没奥运那么多。奥运的比赛记者将近15000人，包括所有的电视转播人员。那但是一般世大运大概都不会超过1-2000人，所以会比较少。可是你还是选手还是这么多，你还是要有交通的问题，你要什么问题？我前两天在做一些在找之前的奥运的资料的时候，我找到一个很有趣的资料。去年伦敦奥运啊，体重最重的一个选手，是一个来自关岛的柔道选手 Blas，他有多重？他有218公斤重，218公斤。
Wow，
好，然后呢？然后我就在想说，哦，218公斤，那他怎么坐交通车啊？你知道我们一般的那个给选手交通车就是一般正常人的大小，他218公斤，他绝对塞不进那个 size， 你可能还要特别帮他开一部车送他去比赛场地，因为不然这个他真的他不可能塞到那个一般的公车 bus 里面去，他搞到飞机他们都塞不进去，对啊，那怎么办？如果碰到这样子的 size 不同等级，不要说200公斤，150公斤以上他就塞不进去了，那你要怎么办？你有很多事情你要先想好，那个东西有很多很多 know how。 我们之前在我之前在听就是加拿大办过温哥华奥运跟伦敦奥运的一个国际的关加拿大奥会的一个国际关系部长来台湾演讲，他就说你们不知道中间有多复杂。他说光是一个我们要决定啊，我们不是要办这个接驳巴士，接驳巴士当接驳巴士每一个地方的车站的长度跟宽度都要搞清楚。后来我们发现接驳巴士他们要去订租车子嘛，就租不到那个长度的车子，租长车子比较长，只要长就会发现糟糕，他放不进，他之前的车站的设计都是按照之前那个车子设计的，所以当他车子变得比较长的时候，他的车子没办法转弯，没办法掉头，然后呢也进站的时候也没办法，那个车门也没办法到那个就是一般人后等车的位置，就很复杂，然后整个通通都要改，整个包括车站设计要改，什么要改，哦，一连串弄得人仰马翻。这些东西都是老实说不做不知道，做了之后真是累到死。那我很希望就是这些事情都能够顺顺利利进行，但是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啊。我们这种赛之前的设计规划怎么样做啊？接驳公车，你接驳车一做不做好，你马上大家就开始骂了，你让选手迟到或者让选手塞车，哦，选手马上就开始骂你，这是每次做。那我们看我们台北市的交通，我实在没有很好，我实在是不敢有太乐观的期望。我们当然会做专用道，可是这些事情是我们觉得说到时候情况，我们市民能不能够全力的配合，这又是一个问题。就是到现在为止，就是世大运都是政府在谈嘛，我们觉得能不能够找到足够多的志工和义工来一起来行来办这个事情。
OK， 2017年，不过琼斯杯才刚结束，
对，琼斯杯也才刚结束，
但是最后结果是什么？
最后结果是中华队算是拿掉，因为名次我其实都不太记得清楚。我觉得对这几年的琼斯杯啊，其实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篮球，就是亚洲篮坛的一个盛事啊。就是说，每次碰到了因为像世界锦标赛或者亚洲锦标赛，好，这种大的比赛，然后呢，前一年的或者是前几个月，像这是8月1号就开始打亚洲篮球锦标赛，亚洲篮球锦标赛前三名可以打世界锦标赛，所以这个来是资格赛。那我们的像这个亚锦赛之前的热身赛，好，世界各国都来，日本、韩国，然后这个这边的这个伊朗啊，然后这边的约旦都来打这个比赛，然后他们就拿这个来试嘛，我就来热身来打，胜负不重要。胜负真的对中华队以外的球队都不重要，我们就是我们也是要来试测试一下，然后让这个把 状况调整好，然后去打这个最后的这个亚锦赛，希望打出好正式比赛打出好成绩。我们每年的琼斯杯都是这种性质，都是有点热身赛性质。那今年当然没有请菲律宾啦、因为前一阵子这个打渔民的事情才刚刚这个还方兴未艾，那时候篮协就不敢请菲律宾了，就说你今年不要来。以前没菲律宾都是必定咖固定咖来的，因为菲律宾来的话，因为菲律宾很好，球风好看，又近，又偏这个又好弄这样子。但这次的亚锦赛就在菲律宾打，就反而我们不请菲律宾，菲律宾只好跑到南太平洋去找纽西兰打比赛去了。那所以这个就是无妄之灾。那可是这次比赛里面，我们台湾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请到了一个美国的黑人来打中华队、
啊。
这个大概是我们台湾有史以来拿到护照，拿到身份证，而不是拿护照，还拿到身份证。拿护照跟身份证还不一样，对不对？护照你在外馆就可以拿得到，可是你要拿身份证的话，你非得在台湾有户籍，然后有地址，什么都有了，你才能拿到身份证。好，那现在的国际上面的比赛，对于这种又越来越严格，对于这个国际的选手的比赛，那他算是所谓的规划球员，就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协同的。就像比如说，如果林书豪来台打中华队，他可不可以打？他可以打，十个林书豪来打都可以打，因为他本来爸爸妈妈就是台湾人，那就没有问题。他现在没有台湾国籍没有问题，没有中华民国没有问题，马上找来就来。可是像戴维斯，他是完全没有任何中华民国的血缘的关系的。你找不到，你找八百代就找不到。
对，
八百代可能有啦，我不知道，但是前八代大概没有。
对啊，他去放弃了他的美国护照。
他放弃美国护照嘛？之前他就说放弃之后不能拿回来。后来我听到这个也是讹传呐、就是你只要靠你的爸爸妈妈帮你申请就可以了。
对，他可以恢复。
对，其实那不是太大的问题，或是你老婆或怎么样哈，再不要没有老婆找爸爸妈妈就可以恢复，所以那个也不是太大问题。那他这两年就是用这两年的时间帮我们打中华队。老实说，有他在中华队真的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整个的进去整个的你就觉得说我真的你觉得看的时候真的就不一样，为什么他在里面这样子手那么长捞来捞去啊，这样子干扰什么篮板球扣篮，哇，大家看得好开心啊。说实话我们真的蛮开心的，因为规划球员这件事情亚洲国家其他国家已经干了快20年了，嗯，好、哦，干了快20年，像有些这个阿拉伯的国家，像卡达是一次买一整队啊、买一整队老黑来打，嗯，那我们是一直都不打，到现在只有三个国家不找，中国大陆不找，因为他们是泱泱大国、他们不可能找老外。
对，
伊朗不找，伊朗是8000万，也有8000万人的波斯大国、他们的选手自己身强马壮，都可以去打 NBA，他们也不用找。然后呢，其他人都找，然后就剩台湾不找。台湾这件事情拖了10年，至少拖了10年了。我们在20年前打直男的时候，就已经有洋将进来。那时候大家说，那我们怎么不找个洋将来打我们呢？但是很多人啊，没钱啊，没什么、大家拖来拖去，拖到最后，我们从亚洲前4强变成前8强，到11名、12，到打到第7，打到第11名。这几年再回到8强去，但是也从来没有进过前4名，好、就在5到8名的徘徊。就是说，我们人家都找，日本也找，韩国也找，我们什么都不找，然后我们还要跟人家打，还要消耗成绩，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这次戴维斯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真的找了一个洋将来打，然后呢，他的确在禁区给我们很大，也真的有时候你说篮球是5个人的运动了，你说差一个是，
所以我们打了个亚军的意思。
对，我们打个亚军，但我想胜负不是那么重要，就是第几名那么重要，就是能不能你看到戴维斯在场上，
我们还赢了韩国跟美国耶。
哦，美国那个是他们的一个杂牌军的队伍了。说跟他们国家对体系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们都是美国人没有错。
就冠军是伊朗，
对，冠军是伊朗，本来就是哦亚洲冠军呢、本来就是哦，就当我们不能请大陆来的时候，伊朗本来每届都是冠军达人们。他们
琼斯杯为什么不能请大陆来？
以前请过很麻烦呢、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觉得我只能这样说，因为以前也出过这个有人去找这个麻烦，所以后来他们就这样都能不找就不找。嘿，不找就不找。那不找的话，当然对外就无所谓，他们办他们的比赛。
那所以我们可以去打
亚锦赛啊，我们可以去打，我们可以去打、我们也可以打，然后戴维斯可以去打。那所以这次的话，我们会希望说，至少过去都打5到8名，所以有了他，我们希望能够再晋级，再多一点机会，打到也许前4名，希望这样子。当然是我们的希望，因为真的有他在，我觉得整个的内线的进攻跟篮板球跟整个的攻势的发起都顺畅非常多。以前没有篮板球嘛，我们就是没有篮板球，没有身高，篮下会被人家得分，然后抓不到篮板。那现在有了他之后，整个的改观哈、那。
所以有效，
有效，而且让我们的本来的中锋本来不能出去，
这个300万花的有意义，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哈。就是说，这个钱其实也是你我花的，因为这个钱是篮协也跟着体委会申请了补体育署申请补助，那体育署归根结底还是你我的钱，
对，
但是这个比赛总让大家看得很开心，就是说真的他，我们希望他能够替我们打出一些成绩出来，大家都用，那我们也要用，我们不要说别人用的多，但是至少变成我们都不用啊，结果每次在那边打，那这个差很多了。
OK， 好，所以。 是琼斯杯，我们拿了个亚军。
嗯，然后八月一号是亚锦赛开始，我们要注意亚锦赛我们中华队的成绩。
OK， 那么现在世界少棒赛也开赛了。
对，世界少棒赛 U 十二这个比赛是很妙，这个比赛是我们跟国际棒总建议说，我们来办一个世界少棒赛，因为以前我们对世界上的感觉都是威廉波特。
对啊，
就是威廉波特。可是威廉波特并不是国际棒总下面的怎么样？国际棒总过去他们的也都觉得说，他们不要把十二岁这个等级的小朋友啊，不要打这种国际性的对抗赛，就搞一个世界锦标赛这样来打。我说，也许十五岁、十六岁、十八岁可以打，成人当然没有话说。可是十二岁这么小的孩子，要不要办一个国际锦标赛？好，要办成国际对抗。过去他们国际棒总的态度是比较保留的。可是呢，在征求最近征求棒垒球要重新回到奥运之后这件事，他们都变得很积极。那我们台湾说，那我们可以来办的，我们最喜欢办国际赛事了。哎，那少棒赛没有问题，又没有大陆问题，我们就要来办。所以我两年
少棒赛会没有大陆问题，
没有他的问题，
大陆没有少棒
也有。啊，他们也是有招待，可是你这个比赛他们不见得可以打得到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等一下的等级，因为大陆不发展棒球。好，所以就请他们就在我两年前办了第一次，办了第一次大家就很开心，因为我们拿了冠军，所以两年之后再办第二次。这个比赛除了台湾没有别人要办了嘛，这是全世界办国际棒球比赛只有三个国家，一个就是一个是台湾，一个是荷兰，一个是古巴，就这三个国家爱办，其他国家都不想办，因为棒球真的是一个没有在国际上面很普遍推广的。
你说办国际
赛没有普遍推广，像美国、
oh, okay.
像第一届世界少棒赛没有
你想少棒这个 category 吗？还
都一样，少棒还是发展最普遍的了。就是上次找了十二队。
威廉波特不是国际棒总，威廉波特是什么？
他们是世界少棒联，他们是自己就像我们自家办一个郭台铭杯棒球赛一样，你就如果郭董有兴趣的话，就办一个红海杯世界少棒赛，还可以请世界各国来打，我也可以办一个。
那威廉波特是什么呢？
威廉波特是个地名啊，
我知道威廉波特是个地名，全台湾最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威廉波特。
还有劳德戴堡跟骑士迷，它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民间的组织，它跟美国棒球协会没有直接隶属关系、他们就自己办这样的比赛，然后邀请全美国的美东美北，不是吗？他美国就可以派四队嘛。
对，我就自己的小队，有美东啊，有美西啊，还有美南啊。
对，他们就这样办啊，他们觉得这样就好了，他们也不要说真的选一个美国代表队，他们只要，而且那些小孩都是各个州的，每一个州里面每一个郡里面每一个郡的一个胜利的代表队，这样子打，好像打到最后面，他们并不是一个全美国组成的代表队。
但是然后可以来个亚洲，亚洲就是
对亚洲名额就是我们对看
日本
韩国
还
是我们
打。
对，那我们一开始不是派全国冠军去打嘛，全部明星赛去打，后来被老美抓包了，他们说你要越砍了二三十年啊，就是说现在用小学来组队方式去做，好、啊、就跟他说我们不是社区棒球队，我们是小学，我们是学校来组军这样子啊，就谈了很久。这是这个体系。那世界上棒联盟本来国际棒总是不管这个东西的，后来他们说要来办，那感觉起来就是有点闹双胞，因为事实上威廉波特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一个小马联盟，可能大家比较没听过。
哦、对
小马联盟是另外一个，就像跟你讲的，就像这个郭董杯这样的情况、他们是另外一个组织，他们有小马、中马、大马，一个 pony 啊什么之后一直往上拉，好、都有，你也可以去打比赛。所以每年我们都去办，我们小马也参加，然后这个威廉波特也参加，然后现在又多了一个真的这个 IBF 的国际棒总又要来办个世界上棒赛，
所以现在在台北举行的这个，
现在所以第一届
U
十二就。Under 12的这个
Under 12
的 IBF，、
okay, 我想这个 U 十二是什么？
就 Under 嘛
，Under 12，、
对
，OK， 十二岁以下，
十二岁以下，你满十二岁那一年都算。所以这是美国队第一次没有派来，我们就是觉得你办个世界少棒赛没有美国队好奇怪啊！美国不是棒球棒就没有吗？他们说哎，因为美国棒总没有这种观念，说我从全国捞刷小朋友来打，对，所以第一届他们没有来打。
那
第二届就来了，
这次
他们就
来了，
而且来了今天下午，他们有个小朋友十二岁，身高185公分，吓死我们了，12岁185哎，
12岁185，
我们很多台湾人长得像我长了40年，我也不过168公分，对他。
然后里面他美国队好像还有一个，就是说当年台湾出生，然后就被美国夫妻领养的一个，
对，就是名字看起来完全就是美国人，
台湾小孩，
对。他们就是这样，他这次他们美国就是来自全国的小朋友，他们就是你有意愿来报名，我们就来报名，然后我们就来到这根据打测试赛选出来的，这就是跟他们威廉波特就没有直接的关系，对，这样。但是这个两个联盟，
你说不是一个 team 打出来的，
不是一个 team， 他们是来自全美国地的，他们是也是像我们这样国家队选拔这样选出来的。我看他们的 original 的地方都不一样，有的来加州，有的 New Hampshire， 有的来自有的来自这个 Virginia，、就是都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他们是这样来，所以他们在集训一个礼拜就来台湾。
OK。
那够了，那老师说那也够了。小朋友打球真的是不要太压力太大，什么集训，像我们台湾的小朋友集训了一个月啊，我们集训好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好辛苦。
Oh, okay. 所以有几个国家的小朋友来呢？
一共14个国家， oh. 本来要16队，后来来两队没有来，剩14队来打。
OK， 古巴来了吗？
古巴这次没有来，所以你看这次没有来古巴。上次古巴第一次古巴来还打到冠军决赛，那这次古巴就没有来。对，那他们当然不是派不出人来，只是说这种小人的比赛本来就不是每一这个要能够维持持续出赛就不是很容易啊。那只是说我们都自己当主办国而已。
Okay. OK，
多花一点时间看国外的小朋友了，我还是这样想，而且不要把这个太多的胜利的压力放在他们身上。对，我是这样觉得。
Okay， 世界少棒赛现在在打巴西嘛，哈。
对对，现在四局已经5-0了。
就巴西都是日本裔的巴西小孩，
对，
日裔巴西小孩。
这其实很特别，对不对？因为巴西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吸收非常多的日本移民，那时候他们就大量去，大概100多人，哈，你记得还有
一百多万人
去那边。后来连秘鲁的总统不是那时候藤森都一路都是日本裔，都是那个时候过去的。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农民那个。对啊，
就是
种田
种不
出
来，就大旱。我那时小时候看阿信那本书，阿信的故事就
是
这样。
对，就是阿信那个时候，
对对，阿信那个时候差点都
有很多人要到拉丁美洲，
对对对，就移乡背井去了。对，他们现在很多日本，这是棒球经典赛，巴西队打进会内赛，而且还赢了一场比赛，就这是巴西。一半都是日本的名字，你看都是卡尼基哇什么之类的，可能都是中岛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他们都是日本人。
对
对，那这小朋友也是啊，
日裔巴西人
。对对对，所以他们日本人其实到世界各地啊，他们你真的说推展棒球啊，日本人真的到全世界都在推展棒球。你去看到日本，像印尼代表队，印尼也是在印尼的日侨组成的小朋友来打印尼。我们以前看过采访印尼少棒队，泰国也是，泰国的少棒队都是日本小朋友的名字。香港也是啊，香港之前现在这几年是自己有在培养，之前也都是香港都是日侨在做，就是他们日本的侨民到世界各国，他们就让小孩去打棒球，然后就代表那个地方，然后去打比赛。真的说起来，推展棒球，日本人做的事情做的非常多。你看起来全世界都是日本人打棒球，都是这种感觉。相对美国还没那么多。
OK， 那我们的澎湖之光现在进了大联盟。
对啊，李正昌在这个我们交易的时间点，突然一声令下就把他拔上去了。他其实已经在进入40人名单，所以大联盟所谓的 40 man roster， 这个其实在去年底就已经放进去了。放进去就代表说你就是大联盟的一员，好，只是你暂时目前不是在25人，不是在初赛名单里，可是你还在那个里面。那他去年是受伤嘛，手肘动手术，换了一条韧带，换完之后今年就回来之后是有点早，但是也不是特别早，因为说实话，他再怎么晚，他今年9月。9月就是所谓的大联盟名单初赛名单从25人变成40人的时候，他就可以上去投了。所以现在只是他找了大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就上去了。那上去之后第一场比赛投的也还不错，至少没丢分，虽然表现的控球不是很理想，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澎湖，我觉得他比较特殊的是说他是澎湖之光，因为澎湖其实的少棒发展啊，比像台本岛这样的那种风气那么深。他在国中之前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棒球训练，他到高中念屏东高中才开始真的开始真心的就一帮像一般我们这种专业球员开始接受训练，那还能够打出来，其实算是给我们棒球路上起来说是很少见的，因为一般棒球这种项目
要从小学开始
打，对，八九岁就开始。
你说王建民这种都从小学开始打
，八九岁就开始打，打到这样，所以你看你15岁开始，你差6年就差很多。
那他有点天才啊，
他是天才啊，他是在某种方面是说，你知道他就练侧头可以到157公里，他是一个那个材料，那只是说只是在这个发光发热的时间是到他在国内的，他也打过，他也。很完整，他打过洲际杯啊，打过亚运会啊，打过奥运会啊，都打过。那只是成绩都不是那么出色啊，有一两场比赛还好，也有不好的。那到美国去之后，他就很快，他09年才签约，而且他也不是高中毕业就出去，他是大三才出去，这又是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他高中的时候，人家跟他说10万块要不要签，他不要，我这个钱不够，我要多一点，所以他到大三才去，大三的时候就37万了。就多了3倍，3-4倍，对，而且他上去之后，他只花3年时间。通常美国人对这种大三才出去，他们都会觉得说，你就是不要从最低阶的新人开始，你就从高阶业开始跳。所以他这起步也比人从中间开始往上爬，爬得很快，09、10、11、12，4年时间就到3A 了，就已经到大联盟的边缘了。那如果不是他去年受伤，他其实去年就有机会上大联盟了。所以他的。真的是三级跳，他也给我们很多信心，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说就是一定要说小学开始打，或者说不一定啊、哦，我们高中毕业就一定要出去。也许我有机会的话，我好好磨练，我大三还是有机会。对，他是不是算是给我们在除了上他是第9个上去的，但他的经历来说，相对前面的8个还是比较特殊的。对，他来自澎湖，然后他也是印第安人第一个时尚的台湾球员。印第安人是这两年台湾签所谓台湾球员的最积极的大联盟球团，签了6-7个人，前面也有，但他第一个上大联盟最快，后面还有人在跟着等。对，我们现在还有林志伟啊，这些人还新的来做，这样这是来来去去啦。
不过那个我们的拉米戈的大师兄，
对，这个消息是我们昨天听的比较可惜，就是一开始啊，因为一开始消息来源都不太能证实，本来他说他有点昏迷啊什么，但后来看到后来第二天看到这个新闻，真的觉得说，的确是危险啦，还是危险。你看，我们就想说选手不是都坐大巴吗？怎么会自己开车然后撞成这个样子呢？后来我们是了解到说，原来他们这个大巴是停在桃园啊，就是他们是
桃园的球场，
他们是主场在桃园嘛，所以他们是在从台北打完比赛之后 巴士从台北新庄开回桃园，然后之后球员在那边解散啊，解散，他自己在开自己的车回家。那如果我不知道柔柔有没有去过那个青浦球场那边，那边真的就是青浦从啊，就是高铁旁边，就是一块全部都一块是空地啊，然后晚上的那个红绿灯从本来是红绿灯到了半夜都是变成闪黄灯、
嗯、
所以你就冲啊，你看到你没有红绿灯就是反冲，那你万一你冲人的对面也冲，
嗯，
晚上那边连灯光都没有的，真的是很暗很暗、嗯、哼哼，然后就是很荒凉这样子，所以那个就是说这才会发生的事情，
他跟计程车对撞，
对对撞这样子，对，那撞了之后车子的灰尘也蛮严重，当然人最重要，一开始说他好像失去意识，后来说没有啊，其实意识清醒，那就我们觉得那就不幸中的大幸，
就缝了13针了，
对，但是选手毕竟这种，我还是要说这个选手自己必须要小心，但是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比赛资产，你不能出赛、嗯、你的球队啊，你自己都要承受损失，那其实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国外还有，其实这还是你还记得还是开车、啊、而且还是开车名车、啊、开着好这个名车来、
嗯、
还被撞成这样子，过去台湾的棒球史上曾经过不止一个好手啊，就是骑机车出车祸然后就去世，那个时候我们就宣导一个观念，就是说选手不要骑机车，因为机车非常的危险、嗯、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未来的资本、
嗯、
你再怎么样去弄部车来开，不要骑机车、嗯、但是还是很多人不听，有的时候大学生呢怎么可能用车嘛，对不对，就发生憾事，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以前史上早年时候兄弟上的投手林文成就是这样，也是车祸去世的，那个时候大家比较没有那个观念，那这两年大家比较有这种观念，保护自己好、哦、然后开车会稍微安全一点，当然开车安不安全还是要看你自己开车的观念跟这个想法好、哦、那所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那球团方我觉得他们很快就学说、林志胜应该自己的责任不是那么大，因为他至少没有酒驾啊、哦，那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说他是在清醒的情况下，那我想这个就是，那就把他希望说他能够早日回到球场这样子。
嗯嗯嗯嗯 ，OK， 要做好确实的检查，
这就是要保护自己，
没有后遗症，
也没有后遗症。像美国大联盟 NBA 就是说，他们就是他会希望说你球员进完全部的做完全部的检测再做。那我们国内我相信这次也会这样，因为他毕竟是蓝米狗的主力打者，而且中华队的主力打者，但他明星赛可能不能打了。这就是一个损失啊，因为明星赛下个礼拜就要开始打了，所以他就明星赛肯定是不能打，那其他的他自己的球队比赛这个礼拜也不能打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可惜啊，就是说我们选手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这样子，那个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我们要这样讲，就是青浦我去过几次都觉得那附近都是一片荒城啊，
对啊，
一片荒凉啊，就只有建商一直在盖，
对、哦、什么都还没有，
没
什么没什么搬进去嘛，
还没盖起来，
对
对
对，
这样子
完全一个新的区，
嗯
，OK，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体育大主播陈凯，
谢谢。
这么闷热，清风也无力啊，
那就喝茶吧。
中广严选阿里山乌龙春茶，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海拔1400公尺的高山茶园，
香气优雅，茶汤甘甜，顺，清凉。干爽清香，
喝春茶冷热都对味，中广严选阿里山乌龙春茶，每罐4两装，每组2罐，中广听友价1800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
好房子说的再多不如眼见为凭，浮华千底，林口唯一 SC 钢骨建筑，安全眼见为凭，国际团队日本营造，品质眼见为凭，双公园俱乐部会馆，价值眼见为凭，浮华千底，百平好房子，2608-7888，浮华建设甲骨文。
红蚂蚁瓷砖40年来坚持用心做好每一片瓷砖，意大利设计，台湾生产。红蚂蚁瓷砖引进意大利 3D 数位喷墨，5000吨压积，色彩丰富，层次鲜明，绝对是您居家装潢第一选择。好厉害，红蚂蚁瓷砖！
中广流行网与红蚂蚁瓷砖与您一同打造多元品味空间。
爱炫耀，
富士全新概念按摩椅 iSofa 爱沙发，拥有坐臀、提腰及骨盆运动的功能。现在购买只要月付850元，欢迎来体验。富士按摩椅免付费专线0800-816-988，以上纪念爱炫耀
哦。原来风，原来风。
哇，今天下午我们贝沙一阵慌乱。这台风虽然没有来台湾，但好像扫到我们。
对，我完全没想到我竟然会被这次的台风影响到，而且被影响到的时候还说台风有影响到、哦。
对啊，
真的。
对，因为我们本来其实
今天
我们要其实陈凯大哥，我们要谢谢他，因为他其实是我们的救火队。他岂不是我们今天要来宾？
他应该是下个礼拜，
他是下礼拜才要来的。
对，因为今天本来是我们的这个香港才子大才子马家辉，
是
因为他跟杨照还有大陆的胡红霞他们一起写的这个对照记，已经出到第三本了。
对
对, 对，然后这书出来了，
对，
所以我们已经要排他来。好好谈一谈，对不对？
对，而且因为他在台湾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我们在蛮听到这个消息，就跟出版社那边就已经接触，反正就已经把这个时间先约下来了，然后大家也很期待。
对，
然后结果我今天就一早先接到应该说中午就已经接到出版社的电话，他就跟我说，马先那边跟他说，香港现在风很大，所以飞机不太一定会飞。我说，所以这意思是？他说不太确定，三点钟他才会跟我说他飞机会不会飞。我说那他有可能晚上不来咯。他说我不确定，如果三点不飞的话可能不妙。然后我就说哦，然后我就说，他说可是应该没什么问题啦，我们在电话联络。然后我就想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嘛，台北天气这么好。然后我就完全不放在这件事，就不放在心上，我想说没问题。真的三点多的时候，出版社真的打电话来了，说马家辉的飞机真的不飞了。他的飞机延 delay 到五点才飞，也就是说他五点才飞，他八点多才会到台湾，
啊，就不可能来我们现场。
对，然后我就真的就有一种天崩地裂感，因为我们想说
没有关系，我们都有办法应付啊。
对，然后瞬间我就只好赶快跟柔姐研究该怎么办，然后我们只好询问一下陈凯大哥有没有办法晚上来，所以我们就不小心让他今天没办法看到青棒的
青少，没有，他
青少棒，他现在可以看
少棒，
对，少棒，他没有办法，
他现在可以赶去了，现在赶了，
对，
还有那个，
对，还来得及看，对，
那个，不过明天这个他们三个人，我们台湾的杨照，还有马家辉，以及大陆的胡红霞。他们明天晚上七点半在诚品信义三楼有他们这个新书的发表会座谈。哇，他们这三个人为了这一套书跑了很多地方，欸，大陆已经去了很多地方，然后明天晚上在诚品，他们那个礼拜一早上又到香港书展，
好赶呐，啊！
香港现在在书展，七月十七号到二十三号。在香港书展规模很大，欸，
而且
他们好像有100万人，
好恐怖，哦，
100万人次，欸，
有，我去年去香港的时候碰到书展，
嗯，
那地铁我想说，欸，发生什么事，怎么了吗，就发现是书展，整个地铁塞爆出不去，大家就是说，
就去书展，
对，啊，他们就有指示，
手上的，
对，就指示方向说书展请往这走，还有怎么走路线指标超清楚的，就很像我们的跨年仪式。
对啊，香港不是文化沙漠吗，怎么这么多人爱去书展，
看来是不是的。对，
而且好像香港诚品也获利了，是不是？
嗯，
所以，对啊，就是香港很多人，这个书展规模要比我们的书展大耶，
看起来是这样。
对啊，有没有点傻眼？
嗯，
不过好像这也成为一些大陆文青的活，就是夏季旅游目标一个活动。
嗯
嗯，然后香港人也显然倾巢而出。
嗯，
对啊，而且他们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耶。很大呀 ，Convention Center。OK， 所以明天晚上七点半，如果你想看看这三位这个中年大叔的青春回望的话，中年五十的青春回，其实这书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是这概念真的很好啦。后面你再找三个女人来写，好像就有一点跟风了。对，但是这个就是两岸三地哦。台湾一个，香港一个，大陆一个，然后他们就每次就是出一个题目，然后三个人来写哦，然后看三个人对这个东西的回忆故事是什么哦，比如说他们会出什么电视啊、黑社会啊、中医啊、英语啊、毛泽东啊、蒋介石啊、张爱玲啊，就是有一个主题词，然后看你怎么发挥就对了。对，非常脑力激荡这样子。OK， 这概念蛮好的。他们已经出到第三本《对照记》，它叫《对照记小老鼠1963》，就是小老鼠是那个，我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对照记 at 1963。就电脑上面的小老鼠，对照记， 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是1963年出生的嘛。得，不然你以为是什么呢？
不知道，
就是他就找了，就是他们三个人都是同一年出生的，所以就是对照记小老鼠1963，所以这三个1963年出生的台湾、香港、大陆男子。OK， 然后不知不觉他们已经，这应该是写了三年的意思，是不是 ？OK， 不过我们还是会访问到马家辉的啦。会，只是不是今晚，只是不是今晚的 live 而已。OK，
你知道奇异果要整颗吃才有效吗？品玉芳奇异果酵素整颗萃取最有效，添加苹果、柠檬纤维及芦荟、葫芦巴籽，让你天天顺畅无负担。你的体内环保小尖兵，品玉芳舒畅奇异果酵素，0800-000-262。
生活被信用卡、卡债卡咒了吗？九月底前申请华南银行7.77%优惠利率代偿专案，祝您轻松还款，还能抽手机和 Sony 行动电源。详情请洽华南银行或上网搜寻关键字777。本广告揭露之总费用年百分率为8.48%，西安主管机关之标准计算。实际贷款条件任银行提供之产品为准，每一客户实际之年百分率依贷款产品及授信条件而有所不同。总费用年百分率不等于贷款利率，其计算基准日为102年4月7日。华南银行提醒您：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哎，你跟学长告白没啊？
吼，人家说不出口啦。
说不出口，那就用笔的啊。
怎么比？
全家的耍赖大头笔啊，心情全都写在脸上，不说也能够知道你的心意。
有馒头人爱撒娇，熊大好害羞，跟兔兔喜欢你等六种表情，再也不用把话闷在心里，不开口也能传情哦。
哇，这么棒！
最棒的是，它不仅是公仔，也是笔哦。快到全家集点收集，
最爱的集点在全家。
哎呦，听说你想找茬，那还不赶快去找那位鼻子尖尖、胡子翘翘、手里拿着钓竿的波尔先生。
波尔谷物荞麦茶，天然谷物融合南非国宝茶，无糖、无咖啡因、无香料，自然清爽。波尔谷物荞麦茶。
小林眼镜与美国职棒大联盟合作推出 MLB 流行镜架，全新材质，多彩，超轻，超弹性，缤纷镜架特价1680，两只合购只要2680。Kobashi 小林眼镜。
爱来吃喝玩乐，爱来胡思乱想，爱来听铃声，爱来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你知道我们政府很担心那个都没有人在生小孩吗？说我们台湾人的生育率实在太低了。我们台北市民政局有一个活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呢？民政局有一个好运棉募集活动开跑，好运棉，大家都傻眼吗？
不过是很多人都有在送
啊，贝莎你知道吗？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事情哎。可见我的孕妇朋友太少了。
我知道，就是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就是你朋友。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事情哎。
有啊，那时候之前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我们主管刚结婚之后，我们楼下的卖咖啡的小姐，她就送了我们的主管一片。然后我就想说，哈，你怀孕了吗？他就说没有，我朋友怀孕了。然后他就是给我了几片，我就把它分享给你，希望你早日怀孕。
结果她就怀了，
她其实那时候已经怀孕了。
然后她拿到怀孕，
她已经怀，对，她那时候不好意思，因为那时候还没三个月，她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说，其实我已经怀孕了。对，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都有说，就是反正你怀孕之后，因为你短期内用不到，就把这个好运送给身边想要怀孕的人。嗯
啊、真的吗？
对，但是政府这样发，我觉得挺伟大的。
对，但是他是怎么样？他要去跟。
孕妇要吗？
他去跟孕妇要了，然后再发给，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没有，可能不是，是因为你现在没有想生孩子，可能结婚几年没有生孩子的人的夫妻，然后就可以到市政府去领取，这样可能比较适当。
就是说，孕妇在怀孕前最后一次生理期，开封剩下的卫生棉，
对对对，就可能那个时候
要开封。
对，就是你可能一包打开之后只用了几片，然后你就用不到了，
就没用完，然后
至少
然后月经就结束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剩下的卫生棉你可以就是送给朋友就对了，
对，你朋友想怀孕的话你
就好
运
好运
转给他，
然后说有人放在包包里或者枕头下，就是你拿到人家的好运棉你 either 可以自己用，
可是通常应该不会用，通常应该、
就是、不会用吗，
应该就是放着，
你把人家的卫生棉放在你的枕头底下吗？
不是不是，因为他们有些会放在红包袋里头，他就等于一包这样子给你，所以放在红包袋里头，所以他就像是一个红包，没有用过啦，你不要弄出这种怪理好不好？
我知道没有用过，我知道没有用过啊，但是
你可以放在书桌，或是放在
有人说放在皮包
床边啊，就是放在床边感觉很吉利。
没有啊，然后这个还有一那个什么，有一个民政局的一个人说他把好运棉藏在枕头套内，有一天他发现他的好运棉枕头不见了，原来是老公拿去睡了，睡没多久他就怀孕了。
哦哦，所以是要跟老公轮流用轮流睡就对了。
然后呢还有一个户政事务所的人员表示他已经有一位四岁的女儿，本来不想再怀孕，结果后来朋友送他好运棉，他们夫妇还是在避孕的情况下再怀孕，即将领牌。所以这个好运棉
好像很神欸，
好像很神的样子，你应该问一下本节目部的主管还有没有剩下来的，
他应该还有剩下来，他应该可以包一包，因为他有点零食。
OK， 好，叫他拿几个来好了，
好，我跟他说柔姐想要，叫他包两个来给你。
Oh my god， 这太好笑，我没有听过这个事情欸。
我之前是有听过啊，就是听过，
但是我们民政局需要到这种地步吗？
就是希望大家勇于怀孕，那他就真的必须跟已经怀孕的同事收集，还会收集各家不同的厂牌。
对，所以他们要募集吗？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怪吧。啊，他说户政事务所都会准备一个好运棉募集箱，一直到31号为止。想要分享好运的准妈妈们可以把好运棉送到户政事务所。
这其实就跟那个霞海城隍庙，大家就是有好消息之后把糖送过去，然后大家有需要就去吃那个糖是一
样的。然后他说募集完毕后开放索取好运棉，可以在下次生理期使用，也有人放在包包里或枕头下。这个就他好运棉他不是好运棉是第一次，但是他祝你好运已经推动三年了这样子。他们认为他们祝你好运
很成功吗？
就是说到102年5月已经推动三周年，101年全年出生人数达29498人，比较实施专案前增加 59.2%。 然后我们在100年及101年连续两年出生率皆为五都之首。这不是废话吗？我们好像人口最多吗？这里
比率吧，
比率吗 ？OK， 我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夸张哎，
就很
好运棉，
很亲民啊，
很亲民吗？会不会太迷信了一点？好像这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政府应该要，
这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大家真的不生，他只好求助于这样子的方式。
不是，但政府应该，比如说你要增加。公办的托儿所啊，
对啊，
好的托儿所的环境啊，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男巴就会有意愿去播种生小孩，
是这样
对啊，
所以是这样子的顾虑吗？
对啊，而且就是收费合理的，又设施好的，对不对？对啊，你要朝这方面去想啊，怎么样让
大家愿意生，
大家愿意，对不对？减轻大家的负担，而不是收集卫生棉，而且会有点尖锐，把卫生棉拿到护政室，请问那个好运棉募集箱在哪里呢？
炫耀，他那是炫耀，这是好运棉哦。
OK， 但也不会有人那么无聊，故意开一包拿出两个，然后就说这就是我的好运棉。
希望不要这样
子，希望不要这样子，一定要是就是你
怀孕前
上一次月经，那个没用完的卫生棉。OK， 好吧，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事情好运棉。
Hello， 大家好，我是树德科技大学流行设计系主任邱凤子。流行需要设计，设计就要流行。想到流行设计，就是要选择技术、学术与艺术兼具的树德科技大学流行设计系。树德科技大学流行设计系，欢迎您一起加入，选择树德，一举树德。
报表我扫，
客户资料我扫，
好了啦，别再扫了啦，公司文件都被你们扫描完了啦。
谁叫 HP M525C 云端雷射复合机实在太好用，八寸超大触控萤幕，独立式键盘，能及时编辑档案资料，超音波测量，双扫描头，文件正反一次扫，云端直接存取，资料搜寻超方便。
启动高效率智慧办公室 HP 新云端智慧雷射复合机。
寒天来寒，有日头就快活，太阳能若卡身，有日头嘛无卡抓。
樱花太阳能热水器专利双循环设计，不易卡水垢，寿命长，效率高，购永久免费送安检，上安心。樱花太阳能热水器。
Sakura
理财小百科，
你追逐着时尚潮流，也紧跟着科技潮流，那你跟上权证潮流了吗？权证商品之所以能够引爆热潮，是因为它用小钱就能投资的特性。权证是买卖股票的权利，交易成本低，杠杆倍数大，多空皆可操作，最适合拥有小资本想要轻松投资的你。对小钱有利，正是权证大魅力。想获取更多权证资讯，请洽各大证券公司。
投资一定有风险，购买前请先了解相关法令及详细阅读公开说明书。
I like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I like 胡思乱想，
OK， 我们老哥 BBQ 要还歌在哦。之前有人打到老哥 BBQ 来寻找歌的问题。
你好，柔姐 Rose， 你们好，我是正在运动的小草。
小草 ，OK， 今年几岁？
我今年32岁。
OK， 请说。
我想要问一首是张国荣的歌，然后是粤语歌。
嗯，
然后我曾尝试 Google， 可是因为我不懂他的歌词，所以想请教一下 Rose 姐。
哦，你是请，我们两个都会广东话，你说说看啊。
他那首歌的主旋律，啊，我只记得因为他的背景的音乐非常简单，好像有点像 Bossa Nova 那种感觉。
哦，
然后我哼一段，可是我不确定准不准啊。
哼哼看啊，哼哼看。
好，他主旋律是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应该是这一段我比较确定哎。
张国荣的歌啊？
对对对，然后是粤语的。我觉得好像是不是翻唱，因为他好像
我觉得是翻唱，好像是翻唱。
因为这个旋律我好像很熟，有
我觉得是个英文歌。
嗯，那他我可以知道他的粤语的歌名吗？因为我
不是你先，
我们先把
英文歌
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对啊，什么歌？
然后后面好像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
后面那个你不要紧张，你再哼一次。
好。最后面那个吗？
嗯。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有一段是这样，
就是你一点，
然后是好像有一段有一个粤语是你莫油，是不是？我不清楚哎，因为我不会唱粤语。
你母油啊，你母油就是你没有啊，但是
你不要吗？还是什么？
我觉得有一点熟悉耶。哦，这首歌还没有爱，没有爱，这个歌叫做没有爱，的确是 Leslie Chuan 张国荣。那么呢，张国荣这一首歌其实是2000年在他逝世前三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大热，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没有爱。然后没有爱呢，其实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叫做《恋爱冲绳》哦，《Okinawa Rendezvous》，导演是陈嘉上。那整部电影都在冲绳拍摄，就是张国荣自己演的，还有梁家辉以及王菲。嗯，我怎么都不知道有这么一部电影。 恋爱冲绳，那么张国荣他演一个大盗，那香港警察梁家辉在冲绳度假的时候认出了这个大盗，为了立功他以假身份接近他，然后两人开始策划一宗轰动冲绳的大买卖。那他们都对 Jenny 就还王菲有好感哦。然后梁家辉为了取悦这个王菲将计划全盘托出，但其实王菲已经爱上了大盗，于是前去告知。好，那个哦，但是王菲其实是黑道的，她是老大的女人呢。对，她是这个黑帮头目佐藤的枕边人。但是呢，王菲不想面对一个她不再爱的人，于是决定出走离开。那为了生活，他带走了这个黑帮老大的一袋钱。嗯 ，OK， 哦，然后这个袋钱呢，就是这个黑帮老大准备从这个大盗张国荣手中赎回写满了黑帮秘密的私人日记的赎金。OK， 好，所以又有黑帮的女人。还有警察，还有大盗，张国荣，所以这个就是《恋爱冲绳》的主题曲了，《没有爱》2000年7月发行的专辑大热哦。那么，2003年4月1号，张国荣就在香港的文华酒店跳楼身亡。OK， 所以这个里面有你没有，就是他一直听到的，刚刚我们那位一直小草一直听到的没有没有，我那个来听听看没有爱是怎么回事。张国荣，没有爱，没有爱。来自2000年的专辑大热。
没有你连睡觉也无谓，怀内有你忘掉了我心态，能为了你苦恼才知道付出比接受好，明白怎么兴奋才知道发烧比冷感好，摇荡着的心未震过的手，你没有能活着多久，能再爱多久，你没有卖弄着美丽眼眸，却爱得不尽情，如何有满足感或内疚？没有爱，连睡觉也无谓。
再爱多久，你没有摆弄着美丽眼眸，却爱得不尽情，如何有满足感
张国荣没有爱，来自他2000年的大热粤语专辑哦。所以你看老哥 BBQ 常需要大家来问一些阿里不达的问题，我们就会听到一些哇我们都不知道存在的歌曲。
快看，这就是神木园区最老的孔子神木。哇，黑天鹅又有在明池湖听音乐。来过清凉夏天，到马告避暑，和大自然结交最自然的朋友吧。活动请上马告生态公园粉丝团或02-2507-1399。
一座最适合宜居的国际新都会，一种最适合居住的城市生活美学，台湾第六都桃园的信义计划区、中正艺文特区、公园、学校、绿园道、和辉鼎苑、中正艺文特区首座4A级双拼轻豪宅，57到61平，和辉鼎苑，03-317-8000，和辉建设，50甲建筑行销。
啊，娘娘小心！啊
啊！哦，大胆，本宫的轿子也敢撞！
娘娘宽心，救兵马上到。
哼。本宫给你一炷香的时间，没来的话你
好，新安东京海上为您救驾。
啊，这么快？
迅速抵达事故现场，协助处理后续问题。新安东京海上就是比较好，请上网搜寻一炷香。
挂名不睡觉，小孩骂骂号，
孩子玩游戏输了就生气，
孩子犯错可不可以关厕所？
又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怎么办？
科系这么多，到底要选哪一个？
家长的烦恼我们听到了，我是吴若权，邀请王洪哲、杨丽蓉、陈乃玲三大名家精心录制自己打造金汤匙亲子教养有声书，解答你想知道的所有问题，全套6CD 4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5 02251808555。
原来风，原来风。
嗯，原来风，其实那个我最近我看到一张很棒的相片，我觉得我们可以 po 在我们的 FB 上面，就是香奈儿创意总监卡尔拉格斐的爱猫。他去年呢76岁高龄时成为猫痴，他养了一只猫，他爱上了这只猫，他甚至于想要跟他的爱猫成婚。他请了3名女仆伺候他的爱猫，还让爱猫与他同桌进餐。那他这个日前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他说对于人与动物还不能结婚感到失望。言下之意是想要把他的爱猫 Chopet 娶进门。那么他这个暹罗猫呢1岁10个月，在时尚界赫赫有名。那原本这个 Karl Lagerfeld 他只是受旗下男模爱将之托照顾这个丘佩特这只猫哦，但是2周后呢，他已经跟他难分难舍了。这个 Chopet 呢，甚至于成为他的灵感泉源，每天一起用餐2次。然后餐桌上有一个专属的枕垫，就是这只猫的座位。而他这个猫去年周岁的时候呢，吃的是特制的明虾蛋糕。他还有一个专属的推特账户，他的自我介绍是拒绝在地上进食的知名美女，女仆们照顾我的所有需求。他目前已经有27000多名跟随者。他在脸书上也有专页，我们要找一下嘛，这个 Chopet。然后呢，他还有他的专属 iPad 耶。对， 他会把玩他的 iPad， 他会看着他的 iPad。嗯，那么，那这三名女仆专门伺候这个猫的女仆做什么呢？就是在这个 Karl Lagerfeld 离家的时候呢，记录他的举动，让主人掌握爱猫的生活细节，每天为他梳毛两次。然后呢，有一次呢，这个猫半夜不适 ，Karl Lagerfeld 等不到天亮，就请医生连夜到府急诊。好吧，这个就是他的猫。然后我觉得这张相片太棒了，就好像这个猫吃蛋糕吃到睡着的相片，一个白猫，然后在一块粉红色的蛋糕。对，我觉得这张相片太赞了。Karl Lagerfeld 的猫，而且这个猫还有 iPad， 他会玩 Candy Crush 吗？这狗可以，不是，这猫可以玩 Candy Crush 吗？好吧，大家都疯了，连服装设计师都疯了。这么热的天，可能又有另外一个青苔行程哦。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小说家，今年夏天都出了，出了小说或散文集啊。这个来过我们节目的郝玉祥，这本《回来以后》应该是他的旅游记哦，穿越20年的旅行记忆之歌。另外呢，这个颜书下白马走过天亮，这也是一位有猫之人哦，得过很多很多奖，现在是政大的台湾文学研究所的博士生。颜书下这位好像文坛人士极力推崇的这一本，这个白马走过天亮哦。OK， 这也是散文集嘛齁。这是散文集。OK。颜书下好像很多人都很推崇他。好。对，这个散文，郝玉祥也推崇他。好，新一代的作家。另外呢，还有柯玉芬《洪荒三叠》，也是写很多的散文，也是哦，他是政治大学的老师，传播学院的老师柯玉芬，他在写很多散文，这也是一本散文集。这些作家都在写散文。写散文比较快一点，但这是小说《喂松鼠的日子》安石榴。
想知道2013年轻松简单的保养关键吗？每周二零毛孔日微针滚轮护理799元，每周四小 V 脸日无针拉提美塑活化999元，简单保养新生活就在麦英姿美型诊所，预约专线0800005308，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麦英姿美型诊所。
现在时间21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胡祥华。播报新闻提要：预期头奖高达23亿的威力彩开奖号码是010206123036，第二区03。洪仲秋案，高等军事法院陆续收押3人，士官长陈以仁则是在讯问后请回。南投鱼池乡又发现死幼獾，已经送到家畜试验所化验，清查是否带有狂犬病病毒。因应狂犬病，卫生署向国外急调2500剂狂犬病疫苗，最快2周后开放动物专业人士先接种。苗栗大埔农地征收案，县府强制拆除4户拒拆户，虽然有零星抗争，但是过程还算顺利。台塑六轻厂昨晚跳电引发燃烧塔冒火，云林县府调查后认为是正常的程序，排除公安事故。美国少年马丁案，由于凶手获判无罪，引发民众连日来抗议，当局出动警力维安。两韩在开城进行的会谈没有任何结论， 北韩指责南韩没有诚意解决问题。南韩前总统全斗焕被抄家查扣艺术品300多件。
哎呦，听说你想找茬，那还不赶快去找那位鼻子尖尖、胡子翘翘、手里拿着钓竿的波尔先生。
波尔谷物荞麦茶，天然谷物融合南非国宝茶，无糖、无咖啡因、无香料，自然清爽。波尔谷物荞麦茶。
人力人工人事人才人口人心人文人政人手人民人事人员人妖人事人和人人物人鬼人品人海人和人人情人生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产人缘人环人类人政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
Oh no, 我快疯掉了，我忘了买威力彩。
希望今天再度共估一下。
一闪一闪亮晶晶，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 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今天7月18号，那么长假的编剧北川月历子曾经说过，倘若有一段时间做什么都不顺，别勉强自己去改变，试着休息一下，什么都不做，就当作是老天爷给的长假吧。那么雷梦娜跟我们请了一个长假，不要问我们为什么，他这个无限期的长假，他有一天回来的话，他让他自己说。但是反正他现在请了一个长假，那我们就请他的好朋友，长腿姐姐来代班，无限期代班。
Hello， 柔姐，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长腿姐姐。其实雷梦娜有跟我的妹妹有跟我讲说她为什么请假了，让我跟大家讲一下。
OK， 好、okay, huh. ，
她其实是出国深造去了。对，所以请因为出国深造的日子可能很寂寞、很难耐、很孤独，所以请大家上雷梦娜的粉丝专页，多给她一些打气，让她出国深造的时候比较能够快乐的度过这段出国深造的日子，这样子。
OK。好，那就是这样子。好 ，OK。那么今天呢？今天我们出现我们的这个彩虹好友。
彩虹好友
就是我们这个出版社的董事长。
大家好，
邵董。
大家好，周姐好。
邵奇迈。OK。
好久不见。
我们那个同志文学 Number One 的推手。
邵奇迈，
那么但今天这个是 guidebook，
yeah，
这个比较没什么文学性，但是实用性极高。
哦，其实我觉得它可以当成那种18岁左右就是涉世未深的人的意淫性的 A 书，我看了觉得它想象空间好大，跟 A 书没有什么差别。就你看完你可能就已经非常的 honey 了。
honey 吗？
哦，对啦，我们
有人正好知道 honey 怎么讲，刚刚你刚才教我一句日文
哦。就是我们这本书后面有那个关西腔绘画教学嘛，嗯，
我们还这么讲了半天，还没讲书名是什么？
哦，对，书名是什么？自己
南城蓝自由行关西，那关西指的就是
关西
Kansai，就是大阪、京都、神户
、嗯，
对。然后我们还附上一个这个名古屋小旅行，
哪国呀？
对
，OK， 就是非东京的那个同志游乐极乐世界就对了，
对，真的又是极乐之旅。
而且我觉得大阪，其实因为我自己以前有一些日本的朋友，那我日本、嗯、尤其东京的朋友是很不喜欢大阪人的，所以我今天在问那个
关东跟 VS 关西情节、嗯，
所以有关大阪人跟东京人，你觉得自己亲身体验过的感觉有什么差？
这个大阪跟那个。东京本来就互看不爽，有一点点像我们台北跟高雄， 对，就是本来就看对方不是很顺眼，
所以那边人很像高雄男人，
我觉得很热情，然后很会搞笑，但我听不太懂，但他们的那个整个展现出来的肢体语言，肢体语言还有一些表情是比较丰富的，然后比较让你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
所以东京人会比较冷漠，然后大阪人会比较热情。
我自己觉得东京人比较规矩，然后好像
比较一板一眼，然后他们做大阪比较是好像他们做生意啊，阿萨利啊这样，
豪爽一点。
对啊，好像日本很多的那个企业都从那里发迹的。
对，而且搭电车的时候就很清楚，像东京的电车好安静哦，大家都不讲话，可是你到那个大阪的电车就哇，就好像以为自己回到台北的哦，就大家都很想要说话。
OK， 所以关西他你这是特别出了一个，因为大家都是去东京嘛，特别出了一个关西，
这是你写的吗？
不是，
那所以这个关西，因为这个说是作者是关西机油观光
联
盟，
对
联盟这个。
我刚才问了，他是
好伟大的一个组织，
一个台湾人带几个日本编辑嘛？
他是一个台湾的我们认识的朋友，然后他背后有一群日本人帮他收集情报啦，给他一些在地人才知道的一些情报这样。
我觉得他最有趣的是他真的因为有个台湾人是编辑，所以他不是一般的翻译，他其实针对台湾人做了非常大量，对这本书等于是为台湾观光客编的啦。就是我觉得你是韩国人你拿到可能没有那么感觉，可是因为是台湾人为台湾人编的，他里头讲了好多店的店主交过台湾男朋友啊，很热爱
对对对，
很热爱台湾，一年来八次啊，很多很妙的东西。
这个作者他当时就有讲他要串起台湾跟关西男子的这个友谊的桥梁哦，他就是怀着这一股热血
他是住在大阪吗？
对，他住大阪。
他在大阪做什么呢？
他本身是在教华语
哦、oh, ，
对
，OK，
很有趣。
那在那边待多久了？
他在日本待了十年，之前是待名古屋，所以他对名古屋有一份不能割舍的感情，
okay.
所以他硬要写这个章节。
Oh.
其实名古屋并不在关系的范围里头，
对，
对，他在
不是这个金板神就
对
了，对
不 对,
对, 对, 对？
他硬要写，
可是因为金板神，我刚刚看了一下，他其实是从春夏秋冬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除了大家知道说春季可以赏樱，他写的最刺激有个什么朔川。朔川春季会看到那种高中制服男在樱花下面拍照，
对，
什么情节？
我第一次去日本就买了一套高中制服的男，那个对，
你穿得下去？
我也
制服高校生的制服，
那个立领好美哦。对啊，就有一种幻想。那夏天就要那个穿
浴衣。不过他那个他分析各地关西男子性格特征，我觉得好妙哦。因为他说那个。关西人就是比较活泼率真，有人情味嘛。
对，
然后很有娱乐精神这样子。他说大阪男子都搞笑直爽，自然不矫情，精打细算。他说大阪等于搞笑的印象深植日本人心，令人开心的大阪男子也是很多日本女性期望的交往对象。也许你听说过日本人说话拐弯抹角，摸不清到底想说什么这种说法。然而在率直的大阪男子身上是不太会发生的。
讲的我好想跟大阪男子交往，
但是呢，京都男子又是优雅好气质，心思缜密，言语谨慎。
是。他还有讲到神户，这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最意外。他说神户男子的时尚感非常的好，这很出搭，因为大家可能讲说可能会问东京嘛，或者是就不会是想到是神户，
因为神户是一个有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
为什么？
他们那个港口啊，
哦，
对，然后又有中华街，有什么？就是它是一个本身就是文化荟萃的地方。那边的男生对于
他说品味高，流行敏感，亲切体贴，习惯外来的人事物。
哦，外来的三个字好像有点 A。
哇，那我们看一下关西出身的代表性名人有谁？村上春树，哎，
是我刚才有看到。
那个手冢
还有平井
间，对，平井间，
对啊，平井间气质非常的好啊。
还有一个变性的那个春菜爱，
哦，这我就不知道他是谁了。
对，
志田未来是不是？还有盛元敬之是不是？那是念滇元敬之还是盛元？盛元敬之
吧，
对啊，这些哇、wow, ，OK。不过他这个关西四季赏男提案，这个实在太
好、啊、哦，而且有一个京都的，那京都的好刺激，赶快讲一下。
是啊，就是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去鸭川的旁边看穿着浴衣的男子，穿着木靴，而且浴衣底下要穿什么东西呢？就是穿日式丁字裤，坤。
那个字叫坤、哦、就是一个一字旁在一个军人的军，
对，
所以专门是他们的军人穿的吗？
不是，
这样好有遐想空间。
就和尚也会穿啊、
哦、真的吗？
对啊，
你说他们的和尚会穿这样子
出、
啊、哦哦哦，
我自己穿过还蛮喜欢，
而且他们说那个时候各家 gay bar 也纷纷举行浴衣大会耶，
是
对
他们
人穿浴衣狂欢，
对啊，你可以租他们的浴衣去玩、
你们可不可以为我们侄女也写一本对啊、嗯、
他有浴衣出租，就是你自己到那边你可以去出租、嗯、然后你就买一个坤，就是坤嘛，就丁字裤，坤
一定要买的，我不能借哦、嗯、那个是那、嗯
因为对，因为那个卫生习惯，其实穿别人穿过的也不错
啊，这太恶心了。
不是、哎、日本不是流行说你现在穿的，我就当场脱下来，我跟你买。
那个是买来闻的，或者是摸的。
没有，他这个太好笑了。哦、他说，遇到七夕等特殊节日时，浴衣男子大量出笼，脚穿木屐，手摇扇子，漫步于河岸，性感的身姿令人心旷神怡。
他们还会袒胸露，对，会
露
出胸膛、哦，
一点点胸膛。
刚刚有讲到，
所以这个是夏季的赏男体验嘛、嗯对对？
哦，冬季的更吸引人，你要看。
那先讲秋季，
哦、秋
季
秋季是运动男的
啊、
哦，
秋季运动
男，
因为很多的运动会，
对，很多运动会都在秋天，
这个、
对。嗯，然后就会看到就是那种很有体育系的那种大学就会非常热闹、嗯、
在关西很多这种大学
好像还有足球、哦、
美式足球、
那个、
还有美式足球
我们要组一团对不对，秋天快到了，侄女也一起去好了
我们可以那个想办法混到那个什么更衣间去吗？可以的话我们就去，
可以啊，可以冬天可以一直留到冬天跟他们一起泡汤好了
那冬天呢，
冬天有个地方，他说因为你可以找那种大学运动大学附近的那种小的三温暖澡堂，就是一般直男会去洗的那边、嗯、哦，赶快要讲重点赶
快他说就是好像会在那边感受的实实在在感受到男体的魅惑，
他说因为那些大部分都是因为冬天日本人喜欢泡澡，可是一般的大学宿舍并没有提供澡堂，所以他们必须要去外面的小澡堂泡澡、哦嗯、所以你就会看到一堆的运动健将在那边泡澡，哇，整个是男性荷尔蒙制造机这样子，
嗯，好，冬天不寂寞，
对啊，你自己去泡过吗？
没有，
你应该要报告第一手体验给我。
我上一次是跟我另一半去，所以很多体验都没办法的、哦。
泡汤还好吧？
我想我会忍不住吧。哦、像我们书上有写到一个温泉，就是圈内人很爱去的。嗯，他说那个作者后来跟我讲说，那个120%都是吧、嗯，只有那个收钱的阿桑不是。那阿桑就是你跟他付钱的时候，他就会露出一副我知道你来这边干什么那种表情，看淡一切的感觉。
OK，然后所以这是春夏秋冬嘛，春天是赏樱看那个高中生制服男，
对，
然后夏天会有那个你刚才讲浴衣，
对
，OK，
小露胸膛，
然后秋天就运动风，冬天就是跟那个体育系的健儿们一起泡汤这样子，
啊、过一年好像过了一世呢。
不过那个什么那个金板神他说，就是神户和大阪其实你30分钟就可以互打耶，
对啊，所以他们比较会跑去大阪玩。因为大阪比较密集，好玩的地方比较多。嗯，对，那反而是当地像神户在地的 gay bar 还要挂出牌子说，本店虽然是 gay bar， 但是也欢迎女性朋友一起来，因为没有生意。
哦，你说哪里？
神户。
哦，神户。
对，嗯、就还蛮有趣的。
京都本身，
但是京都，对啊。
京都，他其实有
讲一个地方，我都京都，我都想到那个
寺庙啊
，geisha
哦，艺妓
对不对？
嗯、所以有男的艺妓吗？
它里面有写到一个地方是有以前是有男妓的，嗯、对，嗯、但是鸭川旁边声色场所也蛮多的，嗯，有一些 gay bar 在里面。
我记得我看到一个地方，他介绍说那个地方就在金阁寺旁边。他说你看完那个什么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对男体的描写，去那个地方你就可以品尝现实生活中日本男体的那个感觉。嗯，对啊。
OK， 然后他说他这本、嗯、你们这本 guidebook 算是这个精选55处第一次造访大阪、京都、神户、名古无不可不去的同志消费场所和各种活动、嗯、是不是？嗯。
其实他介绍很多活动，包括说有一个什么裸男祭嘛，我看到有个那个什么日本第四大还是什么就是四大裸男祭，有一个是在大阪举办的，
对，在那个四天王寺。
对，
不过他说大阪那个就是说大阪的市中心就是这个梅田，是不是？
对，在梅田旁边有一个像东京的二丁目那样的一个聚集的地方，叫做唐山。
唐山町。嗯。
因为唐山不只有 gay 的地方，还有一些男女的一些酒店或者什么，所以你去那边也不用觉得担心说一下就被人家发现你是 gay、对，就是混在一起，
不太愿意挂牌的会非常的在意这种事。
对，
嗯， OK， 但是他那个梅田又分什么北边跟南边，是不是？
我是大阪有分北边跟南，北就是唐山，南是难波，但难波的、感觉是比较老社区的感觉，然后
就是年龄层比较高一点，
对对，也比较大一点，对，
是是。
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难波，我觉得难波这两个字本身就很有味道，哎，
那又不是难波，
难波发现我的意思，烂霸，对，那个日文是烂霸。
嗯，所以必游的 gay 圣地就是这个唐山，
对
不对？
对，就去一定要打卡啦。
对，他介绍了好多地方，觉得让我觉得我，不过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年龄限制的，很多地方像我长腿姐姐39岁已经进不去了。
你是28吗？可以啦，可以
对外
宣布可以，可以，
所以他们真的进去会检查你的护照，确定你是39岁以下吗？
我想也是以貌取人吧。
啊，真的吗？所以我可以装得很年轻。
可以，可以，可以，长腿姐姐一定没有问题。
他们有非常多的地方是限制比如说30岁以下才能进去的。然后而且30岁以下进去是便宜的，超过39岁以上你要付更多的钱才能进去，这样子。
好年龄歧视哦。
对啊，好可怕哦。
不过他们说这个唐山是1970年在后半就出现了 gay disco， 然后又有了日本第一间同志电影院，不过这个电影院在2011年已经关了。
可是现在有一间新的了，已经有一间新的开，而且是连东京都没有的，是这边才有的同志电影院。
对，叫做那个日剧露宿。
然后最有趣的是他放的是那种昭和年间就是最古早的男同志电影。
是电影哦，不是 G 片哦，是电影，有剧情的。
啊，真的吗？
对，
好赞哦。
是有深度的，你看得懂的。
有很多内心戏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哇，那我好想去哦，好想去看哦。好好奇哦。
就他不是一连串的活塞运动，而且还有非常多的发人省思的那个
吗？对对对。
你自己没看过吗？
我有看。我有看过那个海报，还蛮好笑的，
okay。
就是浓浓的昭和味，就是古味这样，古典的味。
昭和味，
就是70年代的电影，
对，70年代那种感觉。
哇、okay ！
所以比如说像《二情二》，我就想象是秦祥林跟秦汉在电影上面这样子。
对，可是会 oops， 就是突然没有穿衣服嘛？
哦、
一定会有床戏，但是只是没有那个真刀真枪。
但是床戏会到多哦，没有到
对，
okay。
就是还有遮蔽物，
点到为止，
对对对，
点到为止，
对。
对啊，听起来
点到为止。
不去那边看这些电影的人，也不是为了看电影啊。
哦，是啦，那你要介绍一下是去干嘛的吗？
就是认识朋友咯，对啊，深交。如果你刚好也热泪盈眶，对，然后就啊，原来你对这部片也很感动，这样子。
所以他提醒大家要带卫生纸进去擦泪。
对，一定是擦泪的。对。
哇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推广同志文学。我们台湾推广同志文学 number one 的少奇麦少董，
不敢不敢。
今天呢，又带来他们出版社这个关西机油观光联盟所写的《关西南城南自由行》。
哎，你知道吗？挑选水蜜桃啊，要符合香艳宝石，不简单哦。
香艳宝石
就是香气甜，色泽艳，外形饱满，汁多扎实。来试试这颗，
真的耶。
这是来自海拔1800公尺梨山果园，无农药，不上果蜡，还有吉原谱标章认证，产量稀少，能品尝到实在不简单。
中广严选上海水蜜桃，每箱6或8颗装，足2.25台斤，限量预购价1000元。喜欢发现好农民，喜欢找到好产品，喜欢分享给好朋友，订购专线02-2518-0855。
水岸重化无价，大师建筑。无价上河源，带您提前10年拥抱无价。台北车站10分钟，买得起的水岸人生，森联上河源，2293-2333。
呼，最近淡淡的王董的老外一苏组的新车嘞，连你也哇哦！
对啊，大家福康倒修补一苏组5期环保车，现买现省3万，再送3次保养，卖掉贪掉，干到这个位哦！
哼，进来去看车。
一苏组台湾总代理，台北合众汽车0800-000-540。
人生什么都是空的，只有健康最重要。我是赵少康，我们常访问最好的医生跟专家。 了解最新的医疗知识跟疾病防治。像魏征、赵冠中、许金川、林杰良、简文仁、陈志仰、陆青松、张正忠、吴昌杰等。可惜的是，访问过了就过了。我常想，这些记录如果能留下来该有多好。终于，我们和 iCare 爱健康网站合作，不但随时可以听，还随时可以看。除了专家开讲，还有健康新闻、疾病查询、医生以及医院的资讯。有健康才能够吃喝玩乐，才能够快意人生。
您想知道的健康资讯都在 iCare 爱健康，现在就上网搜寻 ICARE 爱健康。
原来风，原来风，
一闪一闪亮晶晶，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 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哇，当 gay 好开心哦！
是啊，
对啊，有这么多精彩的那个 guide， 南城男子游行。对啊，你们之前已经出了东京跟曼谷嘛，这次是第三本关西。
嗯，关西金板神，
每一个都是你亲自考察过的。
不是不是，都是我基本上只有当编辑的命啦，就没办法去考察。哦，对。
所以这种 guidebook 应该销售量还不错，
还不错，还不错，在我们家的书里面算是比较好的。
这个可能应该成为你们的主力，这样。
对，就是养其他赔钱的书吧。
不过我很好奇，像一本这样的 guidebook， 它的时效性能够多少？比如说我你今年出，那我明年才买，我去的时候还会有用吗？
其实我们在挑这些点的时候，也是先挑一些有口碑的，然后比较老字号的，在地人喜欢的，所以它被更动的几率就比较低。
OK，
对，不然一本书只能卖半两个月就太可怕了。
OK，
对。
所以其实它上面有非常多有趣，像还有那种公共空间在河堤边的，是不是？我看到有那个户外场地的可以去。
对，那个河堤还蛮有意思，因为都是听说都很高的草丛，然后里面的人比较是喜欢做给人家看的，所以你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欲望的实现。
例如
什么意思？我不听不懂。你说那就是一个，
这就是开放空，就好像比如说它可能是大江河滨公园，然后那边就是一个专门给 gay 聚集在那边，夏天会有人在那边裸晒嘛？
对，蚊子很多的时候也是，没有河堤，你说河堤吗？
对啊，我看到上面有个台子说有人会夏季会有人在那边，
那个是海边啊，河堤不会，因为它那个草很高，比人还高。那边的话就是会喜欢比较暴露的。就喜欢做给别人看，
等于是天体营吗？
对，但他其实是不行的，就是他还是有一些危险啦。据说当地有发生过，就是有人去找麻烦的，所以我们这边就有讲说，如果大家要去的话，要小心自己的安全，最好只是去看看就好，不要真的做。而且这边夜景那个傍晚真的很漂亮，我们书上有那个照片，那个真的是好像日剧里面的那个景色。
哇，
OK。好，
然后他还有一个什么 show box 嘛，就是说会有各种什么 go go boy 啊，然后 drag queen 在那边表演的一个地方。
对，
这也是蛮特别，因为像台湾就没有这样子的场合嘛，台湾就是喝酒啊或者跳舞的。
对，
他们会表演些什么呢？
会有一些脱口秀之类，因为大阪的搞笑很有名，所以就会那些酒店的那个酒吧的老板，这些妈妈桑他们就会用搞笑的段子，还有扮装去酬谢他们的客人。
所以你
他们还有 copy 偶像团体的少男组，
哇哦，
就是这个 village 是不是？
嗯，
没有，还有个什么 JJ box 吧，我跟
然后他说这个唐山不能没有 village， 就像从前的台北不能没有 funky 一样，
对，
他有表演用的舞台，对，有那个少男组啊，还有钢管 go go 啊，变装 queen 啊。
他后面还有一家叫 Jack in the Box， 那种就是专门是表演用的。对，我就觉得这个还蛮有趣，因为好像只有日本有这样子，我去其他地方好像本身并没有看过这样，就是一个专门供表演空间的。他像舞厅吗？还是他像表演厅？还是
好像表演可以吧，也可以跳舞吧。
OK，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就是让各地的来自东京名古屋的 GoGo 各地 DJ 汇集，还有知名 Queen 们的华丽斗艳。
对，
斗艳还蛮厉害的。对，我们这本书因为要抹除，就是前面两本给大家一种印象，就是
同志只会去情色场所消费、嗯，所以我们这本书特别收录了一些非常有素水准的
有文化的
对，比如说的同志的音乐活动
啊、哦，对对对
对，不是只有吹箫或吹喇叭，就是说有演奏会，然后有那个合唱团，
大阪的同志音乐活动，
对他们一年会表演几次，然后都是同志在上面唱歌，然后这边写到就是说，当一些天才出现的时候，嗯、那个。台下的那个紧张的程度，就是这种受到吸引的那个程度，会弥漫在空气里面，这样。
哇、wow. ，
对，天才出现的时候，
那讲真的好吸引。
哦、oh, ，OK， 有关系那个 Men's Voice 合唱团发表会，还有 G4 Brass Ensemble， 嗯，吹奏乐团，每年冬夏各举行一次演奏会，免费入场哎。
吹奏乐团这是重点吗？
是60名多为20到40岁的 gay 成员所组成的。
嗯、对你发觉其实我觉得40在日本的同志文化，我不知道是不是一般异性恋文化是这个、嗯、在同志文化中很重要，因为他很多都39岁以下，就对他们来讲超过40岁那个肉体就是老肉了，对不对？
哎呀，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强调40？就是我就觉得好严重。
没有啦，没有啦，这边还有50代的气质书啊，
气质书。
然后那我要转型当那个长腿神。
你应该要到你这个好像是你的那个北欧馆的姐妹店
啊、
嗯，这一家叫 Royal
哦 ，Royal
Royal，、嗯、然后它入口有青铜色的狮子，
嗯，青铜色狮子。
然后呢？他说 ，Royal， 这个我不太懂，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他说，舒适度甚至不输北欧馆和姐妹北欧馆，最大不同是没有39岁以下专用楼层的设定，可以遇到各个年龄层的哥弟叔们。
他是三温暖。
然后他当中的食堂提供简餐，补充体力后可以再战几场。
嗯，
这是三温暖吗？
嗯，他们的三温暖比较像是商务旅店那样的概念，所以你在里面也可以吃东西、泡澡，嗯、甚至有那个可以另外租房间在里面过夜。
嗯，
对。
哦，对，就杰森旅店这是。
他说有、嗯、这有20代的体育野狼、
嗯、
野狼，不是狼，啊、是狼、
啊、狼
那是什么？
新郎的郎啊，
哦、狼。嗯、
然后30代的健壮哥，40代轻熟男，50代气质叔都在此聚集，主要还是以叔伯熟男为主。
嗯，因为比较年轻的会去发展场。
嗯，
对，那比较年纪稍微大一点就觉得，因为他们在发展可能会受到拒绝，不能入场，
嗯、
所以他宁可就到这个三温暖里面来。
这个是算三温暖吗？
对，它是三温暖。
所以我在日本玩，我如果没有那个，我其实要很强的心脏，因为我随时会被拒绝，对不对？
不要这么说，对，你就去试试看
嘛。但是我不太懂，他说，不过自从北欧馆设定了楼层年龄线之后，年轻的飞眼狼与杰尼斯系增多，使得野狼系族群流向了 Royal。
嗯，
即使未在给人老旧印象的世界中，馆内的风景却比过去壮丽了。对于喜欢野狼的朋友来说，是个好消息。
因为北欧馆它有一个楼层很令人发指，就它是限定39岁以下才可以进去，然后而且它是给你密码。
嗯，
就是你在 check in 的时候，他就
对。那这些野狼不是39岁以下吗？
不是39，但他这边的野狼指的是比较年纪稍微成熟一点点，对，还有一点野性这样。
还有点野性，请问几岁之后野狼会失去野性？
他这边不是说20代体育野狼吗？
他是说，在北欧馆，他自从设定那个年龄层之后，那边年轻人就变多了，然后那边就会受到排挤嘛。你年轻人多的大叔就觉得不是他的地方，就跑到 Royal 这边来玩。所以你如果喜欢这种成熟韵味的，就到 Royal 来这样。
OK。
而且他们的发展场很有趣，就你进去之后，它有一个什么，就是有不同的识别，让你知道说怎么
戴手环。
对，这个你可以介绍一下。
对，其实现在台湾的三温暖
也
都学这个。
这边也有介绍发展场，就是
有。我自己最想去的是有一个
最想去，
就只能想想而已。在编稿子的时候，就一股热气从下腹中冒上来，这样。
丹田吗？你是在练功吗？练、
啊、
那是哪一家？是这家南坡和宿。
但不合适，我那个名字就非常吸引人啊！他就是好像是个一群那个体育会系的弟弟们，然后出去合宿，
合宿，
而且他们会受难。你看难波，就是又有难又有波这样。
还是香蕉联谊中心？
香蕉联谊中心好像是
给，这是给熊的，对不对？
哦，那边熊的场所超多的，
嗯， 当然我觉得跟作者的偏好有关
哦，原来他喜欢
熊，对，他有一点点喜欢熊、嗯、我最想去的是 K1 就是40号的 K1，
为什么？
因为他是面具、
哦、你们还编号，
对对对，在地图上，对，
OK，
他的关键字是面具，嗯，就好像是在那个 Tom Cruise 在那个大开眼界
里面吗？ Eyes Wide Shut 里面，
对，只能带着，然后就以身材决胜负就对了。
哇哦！
但我没有身材，但是还是很想去看一下。
好刺激哦！太残忍了吧！但是他的莱克的年龄和体型都严格的限定在39岁以下以及健壮身材。
对啊，你看又是39岁，
所以我赶快把握，就是剩下两年要赶快去一下。对啊，戴上面具你不觉得有一种很奇怪的刺激感吗？
那、no, 我觉得你应该要先向教长腿姐姐说，怎么样可以伪装成39岁以上混进去，我就来接。狂卖狂销这本书这样子，可是我拒绝推销它，我受到严格的年龄歧视，好不爽。
哇，糟糕！今天长腿姐姐
受到打击，
真的心灵受到严重打击。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你用爱来打造家，我们用安心来为你制造最好的建材。我是环球水泥副总经理侯志源，环球石膏板防火、防潮、耐震、隔音效果佳，是全世界都肯定的环保绿建材。我们不只为你尽心尽力，更为地球尽责任。
环球石膏板，请洽02-2507-7801。
2+2=4，想要印证这点，就要加入佛光大学。
我是佛光大学校长杨朝祥，眼光要远，赢在起跑点。佛光大学领先全国推出2+2方案，佛光读2年，美国西来大学留学2年，大学4年，2张文凭，竞争力无限。
还有海外留学生交换计划，让我大开眼界。
国立品质，国立收费，依然佛光大学年轻人通往世界的大门。
推开窗是万平运动公园，楼下就是完全中学和小学，12年国教一点都不用担心了，还有无铁共购真的很方便。
三辉千汇新版运动公园旁，55-60坪，2951-3888，三辉千汇。
可以住在新版，何必去买新装呢？
那里有卖便宜的化妆品及保养品呢，号称3天内解决痘疤，还兼具美白及除皱的效果哦。
这也未免太神奇了吧！一定没有经过卫生署广告审查的合格，才会这么夸大不实。使用后可能造成皮肤的不适呢。
哈，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啦，
嗯，不听信夸大不实的化妆品及保养品广告，才不会花钱又变痘花妹。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铃声 ，I like radio。
人来疯，人来疯。
一闪一闪亮晶晶，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 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哦，长腿姐姐从今天开始起代班，无限期代班、雷梦娜。
是，柔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还有今天同志界的那个出版界教父，
教父
啊、教母。那应该怎么称呼你呢？
出版界一哥好了，
出版界一哥哦，
邵奇迈先生，
大家好。
今天带来他们的这个关西机油观光联盟所写的《关西南城男自由行》。不过这个 guy 真的好贴心哦，讲到京都，他说哦，京都酒吧通常在晚间10点之后才比较有多的来客哦。一般来说，京都酒吧平日人多，但周末反而人少哦，也有特例。和大阪相反，主要是因为周末时当地人也到大阪去玩了。而京都市内有活动与祭典的时候，会聚集全国各地的客人。活动祭典的前一晚，在同志酒吧中，理所当然会遇到比较多的人。嗯，
而且他们其实好像每一季会有固定的很大的 gay party， 会有上千人去参加的 gay party。
对对对，东京也有，这边也有，关西也有。嗯
嗯。嗯 OK， 哇、wow, 好赞哦！
我觉得他给了大家一个想，因为一般人去关西一定要去京都嘛，那大阪大家可能就不会想要去待太久。可是因为这一本，我觉得
反
而很多
没有 gay 应该要去大阪才
对
啊，
对
对
对啊，而且
是不是
大阪男子这么直率？
京都好像没几个号码，京都只有三个，
京都只有两个号码，林哥一个，
不是京都。因为他这边55个地方嘛，京都只有45号跟46号啊。
是是，可是他说京都的那个小酒吧也有一种古朴的味道，而且那边的妈妈桑可以跟你聊，比如说像中森明菜姐姐啊、松田圣子姐姐这些古早的追日族，我觉得去会有很有趣的那种感受，
跟谈吐也很有内涵吧。
对。
我上次京都有去一个酒吧，超小，是我看过最小的酒吧，一打开只有两个位置、然后所以一打开就看到老板就看着你，就是因为太小了，所以他就只好看着你，没有办法回避他任何的一个眼光。
Okay.
对，就只好坐下来，因为不能走。
而且我觉得日本的这种文化发展的最齐全，就是它真的是帮你的族群分得很完整。就比如说我看到好几帮地方，就说你如果喜欢西装男，你一定要在周间的什么时候去哪一些地方，就都是西装男哦，西装男哦，台湾的
西装。你喜欢西装男吗？
没有，只是说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族群喜欢西装男嘛。对啊，这个还蛮有趣的。然后包括我刚才讲了很多熊出没的据点啊，还有那种、你刚才讲那个难坡的那种运动系少年，所以我觉得就是也包括也有中年大叔嘛，我知道了，看到了，我也飙起来。
然后你说你如果到了神户呢？他说神户的店多以 mix 方式经营，圈内圈外的客人都能入店消费。
他甚至就会挂一个那个牌子，写女性客人欢迎这样。
不过神户可能是比较国际化的地方嘛，
对啊，可是 gay 就会往人多的地方去，所以就跑去大阪。
是，
然后他说这个，所以神户要到三宫这个附近，对不对？
对，三宫那边热闹这样。
那么所以神户的 gay bar 都会欢迎女客。所以他讲了这个 Zip 是神户市内一带资历最久的 gay bar。然后他标榜是体育会系男大姐 bar， 这是什么？
体育会系男大姐？
这个
是
什么？
对啊。OK， 还有一家 gentleman 了。
对，这是发展场，
唯一的室内付费发展场。
对，
神户唯一的室内。OK， 他说从二十代到长辈级都有。
不过想大概就因为神户到大阪很近嘛，所以大部分人可能还是会在大阪玩了。对啊，
神户有那个海岸啊，就是、
啊对对对对，
可以去海滩玩。
关西著名的 gay beach 嘛，
对，
岩屋海岸，
岩屋海岸，对，可以在那边晒。
你自己去过吗？
我没有。我觉得下一次我应该要偷偷去吧。
对啊，你一定要去回来报告一下，而且你学了一些很实用的日本语不是吗？
关西腔的那个搭讪，
举例一下，
要用关西腔，
对，要用
不可以用关东腔。
这个我有反复的练习，第一句就是好喜欢你，好喜欢，好きやね。
那都 OK， 那如果是关东腔，那要怎么讲？
你在考我？
很好奇，我怎么不同啊？
我已经很认真学关西腔，你就叫我去学关东腔，
没有任何人知道吗？
就是、
没有，他现在这样子讲，他写的那个罗马拼音，就是不是那个他们这个什么卡塔冈纳，反正他们这个意思，他就是关西腔的写法。
对
，OK，skiane，skiane，
skiane。Okay. 要学比较那个的吗？
要学好用实用
的。你的差好大哦！
这个不要讲了，这个不要讲了，
这个不要讲，这个不能讲，好吧？
你要讲那个可以 kiss 吗？
哦、kiss 跟
kiss 是的，kiss 是的，
为什么
？kiss 是的，是的，因为他后面他 kiss 是的。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
有啊，在三温暖发展场爱爱中。
Kiss she day
e 哦 ，she day e
Kiss
she day e
是吧？我不是
你自己不是学过？
我学的那几句都是很关键的啊。
对，但是后面那三句我们就不要害我们被罚钱了。
我想说自己消音。
对啊，好直接哦。
对呀、你的差好大，这个我真的很想讲。
而且要有惊讶的这样子讲，哇，后面这个日语教室，我都已经不敢看，你都已经那个，
他非常的直白哦，大家看得到自己逼哦，你只要逼逼逼。逼
哦、oh, ，OK， 好吧，你可以讲一个超色好了。
啊，不能讲那个很长的吗？西基巴西里德德鲁德。
你讲到哪里？你讲到哪里去了？
我讲到的是他那个234页倒数第三个。
234
对，我不是，我要叫你，我要你讲235页第一个。
这我不会讲，我都直接学比较那个，可以马上可以用得到的。
OK， 都是都是 KB K， 都是 KB， 嗯，是不是都是 KB？ 好吧，这个232到235页，这个请大家、就是、
黏起来吧。
它其实蛮实用的啦，只是我觉得我们的发音会让人家很好笑吧。而且你，
我刚才学那几句真的很标准，
真的吗？
我真的反复练习。
你确定你正好在进入状况时，人家不会爆笑出来，就突然兴致？
不是这一句，我觉得太好笑了。一说你，好，后面就不要讲了。他是说一起叉叉叉吧。
哦、okay. ，
对，
我知道，
跟枪有关系这样子。嗯，对啊，你们这个日语教室太实用了，
对，
有一点过分实用。
就学我们如果这种外国人去讲那个当地话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可爱的感觉，嗯、所以对方会对你啊，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就是更喜欢你。
你说就像外国人突然问中国人说，
对，
舒服吗？
舒服，好舒服，这样，好舒服。
但是那个。他这边好像还教你怎么讲有年纪的男人，而且他
我们一定要学这个，
他底下还警告你说请小心使用。
哦，所以我要开始去学一些敬语，就对，那要特别可以用到那。
然后，哦，然后他说真的吗？你关系腔不能讲 home do ni， 是讲 home 吗
？home 吗
？home 吗
？home 呢
？home 吗？嗯。因为好像真的吗？应该是 Hondo ni 对不对？然后讲
对 Hondo，
所以关西腔就是变成 Hong 吗 ？Hong 吗 ？OK， 哇，这个日语，他说他的附录虽然叫做调人专用日语绘画教室关西腔版，然后他还有一句是你心眼很坏耶。
你要用华妃的方法来示范一下。
你 catch 那尼亚卡达是不是？
如果念不出来的话，就可以打开书指着那一格，对方也会了解的。对你真的用心了嘛？对方也会感受到你的诚意。嗯，对。
对呀、啊，好奶哦！一些还真招好坏哦，一个姿势呢。OK，
周姐学得很开心。
钓人专用日语绘画教室关西腔版哦，今天少奇麦在这边为我们带来关西南城南自由行，金板神，
快看，这就是神木园区最老的孔子神木。哇，黑天鹅又有在明池湖听音乐。来过清凉夏天，到马告避暑，和大自然结交最自然的朋友吧。活动请上马告生态公园粉丝团或02-2507-1399。
五福旅游，精彩遨游。
哦，好想休假哦。
没关系，今年还有中秋双十的连休假期，想去哪？
真的耶，我想想看哦。
不用想，五福旅游有超多行程给你选，日本、韩国、中国、东南亚、环宝岛，通通都有。
快上网搜寻五福旅游。
在万平福伦公园散步，在运动公园慢跑，两座公园，一座捷运站，回家乐活，享受生活，台北生活这里最好。利普晴把漂亮的房子盖在漂亮的福伦公园旁，39到51坪，利普晴即将落成，02-2609-6666，利普建设50家建筑行销。
喂啊，王太太啊，真是谢谢你推荐的福宁补。我老公因为工作太忙，都没有注意身体健康，结果疲劳、便秘样样都来耶。自从啊，我给他喝了你推荐的福宁补，不但调整了他的体质，整个人都有了好气色。哎，不说了，我要赶快去泡一杯来补充营养。全台维康、信医及各指定药局均有售。吉泰药品，
爱炫耀。
居家防水用料千万不能随便。金丝猴防水材不断开发新型防水材料，品项最多，品质最优， 大至公共工程，小至家庭装潢，都指定选用防水业界领导品牌金丝猴防水材。以上今天爱炫耀哦。
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 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哦，真的好有艺术气息哦！它还有大阪自由参加的小型 workshop， 在唐山入口的同志服务中心 Dista 定期举行一到两小时的多样小型 workshop。常见到外国朋友来参加，该中心进出自由，就算不参加活动，在一旁看杂志聊天也没关系，活动都在晚上举行，结束后参加者常常一同在唐山吃吃喝喝，只需少许参加费，滋润心灵兼认识朋友。
滋润
对
Dista，
关西南城南自由行。
嗯， Dista 这个同志中心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它在东京没有这样的地方。嗯，它就像一个集散地，作者是认为它是应该是你关西之旅的第一站。嗯，因为在那边可以拿到所有店家的 coupon。
哦，
对，然后最新的活动那边都有。嗯，那它本身其实有点 NGO 的性质。嗯，然后有人会在那边等人啊，就是等朋友一起来，然后一起去逛唐山这个地方。
OK，
对，
所以现场是可以吊人的，对不对？
也是要各凭本事啊。
芳香精油的 workshop 啊，美术 workshop 啊，电影欣赏会啊，这应该是长腿姐的强项。
嗯，我不会讲日文。
手语教室，那你去上，那去上
手语教室，
手语教室
可以。
还有瑜伽体验
啊，瑜伽体验也 OK 啊，那种双人瑜伽嘛。
每年樱花季还有赏樱大会这样子。
嗯。
OK， 然后10月、11月也有他 Kansai Rainbow Parade， 对不对？同志大游行。
对，他们当然规模比较小，但是也是很认真。嗯，对，我是想去他那个关西酷儿电影节，因为9月、10月就到了。
哦，
对，我跟作者有相约要去那边玩。
可是，
对，
okay，
而且还有套票是可以，就是金版两个地方的电影都可以看那种。嗯，对。
可是如果他只有日文字幕怎么办？
我不是。只是为了看电影而已啊，认识朋友啊。
okay, okay,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你应该8月中旬去这个耶。
嗯
，DX Humanity and Nude。
哦，
这个对啊，这个是最大的 Man Only Gay Festival 哎。
哦，对对对，
嗯，
对啊，上千男子汇集在平常作为演唱会用场地用的巨大舞池，邀请最顶尖的 DJ。全国各地前来的知名 GoGo Boy 多达20几人呢。
嗯，
对，就我刚才讲的大型的 party 嘛，有上千人这样子。
对，而且听说他们会请来那种重量级的那种巨星来唱歌之类的。嗯，
这就是他们的 DM 吗？
对对，
哇，
坐着就空运回来的，
空运，而且
超美。
而且完了还有 after party 耶。
Yeah， 可是他们的好像一点之前赶快搭车回到市区去参加 after party。
对啊，哇，我觉得这个好像比你的那个影展要过瘾的样子。
他内在是个文青嘛，不要讲。
哦，他是个文青。对对对，人家是出版同志文学的推手，我们不要忘了，他其实是个文青。嗯，他其实，但是这本书其实还有 surprise 哦，还有特别的 surprise。嗯，
买台湾精品抽百万好礼，2013就爱购台湾精品活动来喽！7月16日到8月21日，购买台湾精品厂商指定产品，每满1000元就可以抽大奖，买越多中奖机会越大。详情快上台湾精品网站 www.taiwanexcellence.org 查询。以上为国际贸易局广告。
养生厨艺大赛，请评分。
嗯，香气不足淘汰，口感不足也淘汰。这香甜气味口感绵密，嗯，怎么这么好吃？
因为中广严选无毒红肉地瓜，质地香甜，无农药残留，可连皮带肉一起食用哦。
连皮带肉的前十料理果然养生最高标。
中广严选无毒红肉地瓜，每箱10泰铢，中广听友价1000元。喜欢发现好农民，喜欢找到好产品，喜欢分享给好朋友。订购专线02-2518-0855。
大家好，我们是风筝的
四个朋友，
我是郑雨霖，
我是刘嘉明，
我是蓝心，
我是林正，
我们要出新专辑了
哦，里面都是我们自己创作的歌哦，
因为有你这首歌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合唱的哦，
我们唱得很开心，希望你们听得更开心，
更开心，
支持
哦，
大家支持，
多支持哦。
中正特区首座日本最新隔震技术建筑中正燕京，为豪宅安全助力全新典范，古亭捷运500米全栋钢石地标，中正燕京67至95平，2362-6355，燕京机构赞力建设。
哎呦，听说你想找茬，那还不赶快去找那位鼻子尖尖胡子翘翘手里拿着钓竿的波尔先生。
波尔谷物荞麦茶，天然谷物柔和南非国宝茶，无糖、无咖啡因、无香料，自然清爽。波尔谷物荞麦茶。
原来风，原来风，
一闪一闪亮晶晶，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 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还有今天我们这边无限期待班的长腿姐姐，
嗨，各位听众好，柔柔姐好，还有我们的
同志出版同志出版教父邵琪曼，
大家好，我是邵琪曼，
一哥邵哥你好，
你好你好，
关西南城男子游行，其实你们有一个莫名其妙的 surprise，
莫名其妙吗？就打开书的封面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男生，
大跨页的海报，据说他是GV 界的巨星，叫古河圣先生。
古河圣先生
日文怎么发音？我还随时考你。
为什么你们是这个 guy book？ 为什么要有 AV 男优的那个？
对，因为作者给了我这个很大的礼物，因为我是这个古河圣的忠实粉丝，铁杆粉丝，
铁杆粉丝，
他很好打，真的。我们里面收录他的专访之后，我才发现我已经看过他好几部作品了。哦，
我一部都没看过，
很
抱歉，
很可爱，他真的很可爱。
回去给他拿不给我看一下。
然后，但为什么这是一个 guide？ 这是一个旅游去 guide book？ 为什么要有 AV 男优的相片跟专访？
在关西有一个G 片的龙头叫做 KO 集团。嗯，然后它底下其实有很多的牌子，
同志出版的龙头也造些。
对，它里面有一些牌子是我们熟知的，比如说 Beast， 比如说 Eros， 比如说 Tyson Sports，这几个牌子都是非常重要的 GV 品牌，但其实都在他们旗下。
Gay Video，
对对，
所以他可以报名去参观吗？
不行，
同志 A 片的品牌，
对
不对？
一个大集团。对，那我们这次还访问到他们的制作人，而且这个作者去访问的时候，他发现说他们的办公室其实就是片子里面的场景，所以他一直有一种心跳加速的感觉，而且从外面那个公司外面的合体开始，他就发现一直就
都是
对，就每一幕都好熟悉，都是哦，就在那边看过这
个，对，真是走进那个片子里面的感受，而且觉得下一刻他就要被访问了。就
应该不会幻想自己就被人家绑起来，然后被强奸了。
就有一种就是一直访问人家，然后一直脱衣服那种，他就担心他自己会变成那样。对，而且他里面还有讲到说，其实他们现在会大量采用台湾演员。
哦，对对
对
对，
所以会用那个 Grindr 之类的交友软体去敲一些条件不错的，问你有没有想要跨海来工作。
他上面说已经有几个台湾人去拍过了，不是只有水电工，他说已经有越来越多台湾人去拍了。
真的假的？
对啊，他上面是这样讲的啦。
而且水电工的敬业态度也令日本人非常喜欢，
对，
所以他能红不是没有道理。水电工后来有去日本拍了一些片，
对，
哦，是吗？
对对。
现在因为这个日本集团偶尔会来台湾，然后顺便就在台湾就比如说他带一个纪录片明星来台湾参加 Gay Pride，
然后
顺便就拍了一部就带回去这样。
对对对。
水电工阿贤，
对阿贤，
阿贤是其中一个，好像应该去年好像曾启航有跟一个台湾的人拍，
对对对，
是不是？
就是阿贤带了师弟，对，让曾启航先生品尝了台湾的地方菜这样子。
就可能水电工配瓦斯工吗？
对对对。
哦，所以水电工阿贤并没有退出江湖，
偶尔可能还是怀念吧。
我们不会害他怎么样吧？
没有，我记得前两年有人打电话进来说，阿贤在卖内裤嘛，卖子弹内裤嘛，
对
不
对？
对啊，在南部，在高雄是不是。
我知道他帮他干姐的服装店待过一阵子。哦，那我知道。
我记得有人打进来说他在卖子弹内裤啊，在高雄，
对一个百货里头，
是不是？
我走过去好几次，好想跟他打招呼，谢谢他滋润了我的，你知道，
你的
身心。
你也是吗？
我觉得他还
不错、啊、你知道在哪一个专柜、啊？
我知道，知道、
哦。你有看到他吗？
对，有。
那你怎么不去鼓励他一下？
有，我用 Grindr 鼓励他，就说加油啊，阿贤哥。然后、
他在 Grindr 上面就叫水电工阿贤、啊，
好像叫贤还是什么吧。
嗯，你怎么没有想要帮他出一本自传呢？
啊，现在来不及了
吧。对啊，你可以帮他出一个写真集啊。
我觉得他有很多可以趣事可以谈啊，他在日本的工作经验啊、对啊，有很多很特殊的那种。
对啊，他也算是台湾之光啊。
对，台湾之光。对，真的是台湾之光。对。
其实他出来之后，他是演那个
A 片。
真是 A 片嘛，不是 gay 的。
对，先是一对，先是
就我知道的一些内部的消息是说，因为这个导演其实也有拍 G 片哦，对，然后就
顺便就同时拍了另外一个，
恐怕也是让他找到自己吧。
哦，哦，你说原来拍就是他先拍的那个 A 片的导演，台湾的导演，
同时也有在拍 G 片，
对。
哦，导演是谁？我们可以访问他吗？
对啊，我觉得你应该写一本，应该出一本水电工阿贤啊。
好啊，我来跟他联络一下。嗯、
你去买几条子弹内裤啊？对啊，先给他一点业绩啊。嗯，
好，
是不是？欸、
对，我再过去要高雄，好，我去找他好了。
对啊，我觉得这应该是。
真的有卖点吗？
我觉得这会有趣啦，就大家会想知道，
应该会有卖点，他太有名了吧，
对
不对？
即便产业这个，但一定要找人润稿啦，应该说他是口述嘛。
阿贤的心路历程，应该大家
会
很好奇吧？
就好了，他就讲一讲，然后就开始。
不是啊，你可以，你这是一个那个心路历程写真集嘛？是不是？
好啊。
对不对？你看来我们节目多好，我们还给你，我们还给你那个书的 idea。
不过你可能要先带人去，请阿贤先到这个他们的 GV 大本营去拍过一部，然后有个人回来就侧写阿贤那边工作的经验，就很有趣。还有图档多好，我就帮你当拍照师。
OK 啦。
然后工作证照写我28岁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哇，又一个南城南自由行第三本季。继这个东京曼谷之后，
对，
谢谢大家的支持，真的
让柔姐好嫉妒。我们有好多好玩的地方，
真的。
对啊，
这本书其实有很多点是可以带女朋友一起进去的。
女朋友
就是女性的朋友，
女性的朋友
谁要跟女性朋友一起去这些地方？
你怎么这样？柔姐想要跟你去吧？
她不想要带我去，
那你下次带柔姐去。
好啊，
你八月九月九月带柔姐
去好了。
发展
戴面具的那种。
OK， 所以这个反正记得到了大阪，首先就是到 DSTAR 同志服务中心去报到。
对啊，会有很多的 coupon。
对
对，其实这本书真的它的实用性很高，你大概你就前面仔细看一下，你就知道它所有的就是告诉你说该有什么，然后哪些 bar 欢迎什么，我觉得它做的非常详细。
对啊，谢谢谢谢，而且连调人的日语都帮你准备好了。
对啊，
穿本本这样。
只是我觉得它可能要真的发音要标准一点。
我们要在那个部落格上面放那个录音档，
对对，
所以让大家学，直接语言学习这样，
对，
好不好
？OK， 好，
你要不要最后用关系话再见跟我们说？
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
阿里阿东哦，
柔姐完全知道我会说什么的感觉。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已经要翻到第234或第235页了。OK， 关西南城南自由行这个金板神，今天感谢少奇曼还有长腿姐姐无限期代班。
谢谢
谢谢
谢谢柔姐。